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来学习中观的内容，是非常呢高兴的一件事情。佛法呢，这个需要闻思，真正修行一定要掌握佛法的道理，没有了解佛法的道理啊，就不知道如何的这个来实践，从基础的行门到深刻的这个慧观，都需要的相应这些了解，然后逐步逐步啊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这一次我们学习中观的内容呢，是比较深的内容。如果大家直接去找本书来看一下，想学好中观，想了解中观，这个呢不是那么容易的。记得以前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居士啦，也有些是法师，这到我这来，然后聊天呢，谈佛法了。那么有时候一些人就说了，师父你这个介绍的这些道理了，我都有点认识了，我有点印象，这个你能不能给我讲点深的东西，这样的话我想快一点提高。我说好啊，我就跟你讲深的东西啊。然后我就对于中观呢，或者是唯识呢，就是这个中义方面的内容，就是简单扼要的做了一些介绍。然后呢他就有一些兴趣，但是他觉得似懂非懂，听的时候呢这个精神也来了，但是回去一想呢想不太清楚。他说那你不然就是介绍一些书给我看看，我也没有时间了，经常呢跟着你来学来谈。我说好啊，你以前就觉得这佛法的一些内容呢似乎你都懂，也不觉得难，现在想学深的想学难的，我就给你一些难的去看看吧。就借了一本这个入中论讲记啊给他去了，结果呢他过了一个星期就把书还过来了。他讲了这个前面讲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一直讲到五地菩萨，就是一时地讲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智慧就是到第六地菩萨现前地，就是重点的了，开显、揭示。中观的意思呢，就是破四不生意。他说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始终看不懂，看得头都有些痛，所以他就还给我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不见得是我们有欢喜心呢有意愿呢一下就能懂的，所以没有那么好懂。但是这些层面是不是你就可以不学我有拜佛念经有持咒啊、集资啊等等这些行门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发愿生的净土啊，将来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继续随这个阿弥陀佛学，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圣者学，那也是可以。但是在现前的这个阶段呢，你还没有正式开始摄入，你要真正能够如实的升起光慧，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呢，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层面呢掌握到。就像我们现在世间做事情一样的，你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这个有点兴趣玩一玩可以，但是你要真正解决问题做好事情呢，就必须有基础性的训练，甚至于是长期的训练，你才会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做到事情解决问题，不然就解决不了问题啊。就像手机啊电脑啊我们个个都在用，但是 你具体内在的一些东西想要有点这个嘞操作，甚至于能够这个编出软件来啊，那这样的话你必然是有一个训练，有个练习了，这样才可以做得好，做得出来，甚至于是不短的时间，像有一次一个讲话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些人呢、啊、交流啊，他听了呢，有一些懂了，他想呢，是不是说，你再讲讲，我这次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搞明白。我说你不要太心急好不好，你自己想一想，你是电脑工程师，你从小学读中学，然后再读大学，再念个硕士甚至于博士，你就十几年二十几年下来了，你就会做你这一块的这个技术工程，还不见得你对电脑所有的层面都懂，你还学了那么久是不是啊？他说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你虽然对空的意识有些了解，但并不是说我两小时三小时就把你能够完全讲懂了讲透了，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呢，所以需要一个过程。那么这次给大家做这个介绍呢，是一个主线的层面，某些部分呢是纲要性的，某些部分呢我会揭示的比较具体比较详尽，就让大家既有纲要性的认识，也有这个主体层面的某些内容的很好的一个把握，然后从这个为开端，就是进一步呢来学习啊，包括继续以后再讲一些课程呢来学习，或者是你自己呢读中观相应的书来学习，那这个都是可以的了啊，就是有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自己去更多的阅读，更多的去思维，一个方面就期待以后再有因缘，再有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来了解，把这个主要一些重点的内容细讲呢，就是为了大家有基本方法上的一个把握，能够根本方向上不会出错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呢，给你再多呢都不算多，如果你自己会在这个方面呢努力，能够创造，能够造作新的这个东西出来呀，那这个就有很多很多了。这我们认识了根本的方面，把握了学习的方法了，那你就可以逐步逐步的增长，转微转细，逐层的认识。那么正讲之前呢，我先有一个引言，也就是序的意思。龙树菩萨出，皆是八部中道，催谐显证，上巧解释般若之意。这个龙树菩萨呢是佛灭度后六百年左右出来的，就是这个呢揭示了八部中道，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八部就是离岸边呢说中道，催谐显证，就是在龙树菩萨出的时候呢，随佛这个灭度之后啊，时间往后推移越久，佛说的这个圣教形成了部派的纷争，就有某些内涵的不同解释，就观念呢变得这个嘞众说纷纭了。那么某些部分呢它就有所偏，这个跟佛法的根本意趣呢 有些距离了。所以龙树菩萨呢，依佛的这个正义，这个开显呢真实，将相应的这些观念呢、道理啊，厘清，催邪显正，就是催服邪说啦、议论，显示真理，显示真义，是催邪显正。那么这个八部中道中观的话呢，是善巧的解释般若之一。般若经的量呢是很大的，从经典当中来讲呢，分量最大的是般若经。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般若经呢有607卷。我们一般呢，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读下去了，那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可能都不一定读得好读得通。这个卷子很长很长。那么这个般若经里面呢，是佛呢智慧的这个流露，智慧的这个显示，从方方面面这个来显示空义。那么我们一般去直接读般若经呢，不是很好读，不太容易读。所以有的人读般若经呢，读着读着他就飘向于这个偏空的理解，认为一切法无啊，就是一切法呢不存在，走向于对现象的这个否定，这个是不符合于空义的一个理解一个认识。在佛法这个当时候啊，龙树菩萨出啊，前面就有方广道人来相应的一系来解说的，那么他就是流行于空的一个认识，不符合于般若的正义。那么这个中观的话呢，就是予以剖析啊，让我们把握好般若的妙义，不离这个呢真实义。但是的话呢，我们一般呢直接去了解这个中论就知道，中论呢一共有27品，像观音圆品啊、观世谛品啊等等的啊，这个一共有27品，内容呢比较广泛，从各个所观的境、所观察的内容做破除，然后呢揭示般若之意。所以只是中观学辨析经深，如果不熟悉要破之内容，运用缘起道理来做观察，就不容易把握。就是中观的这个道理啊，主要是偏于呢破除错误的认识，破除相应的这个戏论，一层一层的这个呢递进，是比较这个精深的。所以我们直接去看呢，这个中观的辨析啊，你不太好把握，不太容易这个呢理解到。比如说无师弟，马上就概念上呢树立对立的一个观念，认为是对师弟的一个否定。那么在般若这个中观当中呢，观世谛品的时候，恰恰是如实的观世谛，离这个世谛上的这个实有执取，才能够尚未成立世谛。而以我们这个相似的理解呢，这个著着于世谛概念，以为实有，这个是不能够通达世谛的。在我们初步理解的时候啊，都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不容易从这个概念里面呢跨越出来超越出来。所以这个破的这个点呢，是在这个在这个相应的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相应的方面呢，才知道这个呢破除是怎么样来破除的。就包括光这个生的意思的时候， 典型的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观四不生，就是四种不生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是无因生，所以是缘生无生呢。那么这个也要把握好，为什么这个要破生那么由这个展开，我们能够关键破生的内容之后，那么这个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个种种之说呢，那就是比较清楚的了，那就比较容易的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它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把握好破的内容，到底破出什么，不然的话你就会有疑惑，这为什么在这个破除的时候啊，对这个对方的这个问难呢，是这样的来回复，这样的予以驳斥，怎么会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悖论？这一定要把握对方的这个立场，如果不把握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成为啊犹疑之团，就好像我们一般有些人说话一样的，你说东呢，他就讲到西，你说西，他又讲到南，这个转来转去，最后转了一圈之后呢，彼此都讲不清楚了，没有一个结论了，就是一言不决了，所以这个中观呢，在破除的时候呢，他是先依照对方所说的这个观点，所存在的错误，如果对方不存在这个错误呢，那也就不存在，又破除了。就是对方有相应的错误，我们众生有根本性的错误，所以才要破除。那么依什么样来破除呢？要依缘起的道理来破除。这缘起了是佛法里面的共义，佛出世了说因缘，说缘起，不离缘起而做观察。如果我们把握了这相应的层面呢，那对于这个相应的种种这个观察破除就会比较好把握，不然呢就不容易把握。那么对于这些道理是比较深，比较这个呢懂起来呀有一些这个艰深，就是不太容易，需要我们呢这个思维啊再思维啊，才能够把握到一点点，然后有了这个印象之后，再结合这个一些注疏啊注解啦，和这个论点本身呢，再汇通，汇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般若经，看金刚经呢，看这个大般若经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困难了。那么这个生意通达了之后，再通达像声闻意，通达阿含，通达这个大鹏这个如来藏系的这些经典，那这个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就比较好懂了。以佛法说，众生未觉，堕在无明戏论当中，所以不断烦恼，不出生死，不得自在，次学外道，未解根本，从迷入迷，则演绎出更多的错乱之想。这从佛法的道理上来讲呢，众生呢是无始无明，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觉悟真理，所以这个随无明呢起种种戏论，在由这个戏论为根本呢，就出生烦恼了，就是迷惑颠倒啊，在遇到种种事情种种境界，就产生贪嗔痴，随着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的反应，他就会造业，就是起惑造业。就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不是智慧心的显现，是烦恼心的发出。 所以从我们最开始对一个事情来讲呢，直接摄入的时候，他就是接受了这个境界了。然后这个境界当中呢，它底层有一个错乱，有一个错误，所以这个就形成生命的困扰。所以南传不是有一个法师写了本书，做了一个演讲嘛，写了本书嘛，叫《生命之桥》嘛，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觉悟的众生呢，就好像坐在囚牢里面一样的，出不来。世间的囚牢呢，一般人是很少坐，但是生命的囚牢呢，一直出不来。这个囚牢在哪里呢？就是无明，根本性的无明，不能够如实的了解生命，了解这个生命对应的这个环境，也就是宇宙，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会继续的这个发起种种烦恼。由于底层错误，所以它就产生这个深度的烦恼呢。就像做梦，梦当中呢，梦到喜欢的境界，你就被追逐了；梦到这个不如意的境界，那你就被逃逸。有时候做了噩梦呢，拼命的逃啊，拼命的逃啊，逃出来醒来了。这一醒来了以后，出了一身大汗，发现没有这个事情，是自己还好好的活着了，还躺在床上，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受到攻击。那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也了解这是一个梦，这个喜欢的事情呢是如此的，这个恐怖的事情呢也是如此的，所以你哪里会产生妄动呢？正是你没有醒这个梦，梦中不觉，以为实在，以为真实，所以很自然的就这样反应了。所以没有这个智慧观呢，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为启蒙了，启发了，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在这个反应之下呢，就开始会衍生烦恼。就像从成长的年龄来讲呢，小孩子的烦恼呢，多数都是被动型的，遇到什么境界都烦恼一下。那越长得大，认识越多呢，就是越主动型的。比如说有些人呢，一坐下来就想烦恼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让他很烦，那个人又让他不愉快，这个想七想八就越想越多，所以就从这个当中滋生出来。现前的一念反应是如此，然后千念万念这样连贯下来的种种想法更加是如此。所以人长得越大，如果他都没有智慧观呢，他是一个烦恼型的发展。那有智慧观呢，他随着时间推移呢，他是智慧型的一个发展，他就会烦恼越少，智慧日生。当然这个还是一个相对观，从佛法的究竟意思来讲呢，要见得空，要破了我，才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这一生我来讲说，这个时候正出果了，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个决定不过第七生正阿拉汉果了。那大乘呢，就是见法空呢，这个登入初地。那么众生不觉呢，他始终在这个戏论里面，所以这一生没有解决问题，下一生又开始，上一生没有解决问题才到这一生。那从我们现实背景当中呢，你这个事情让你烦恼完了，下一个事情接着还烦恼，因为你烦恼的根本没有解决嘛，所以就是烦烦恼恼哎，生命这个昨天今天明天现前的三世相续，广泛的角度上来讲是前世今生来生，更广的相续，所以不出生死不得自在。那你要是能够觉了的话，现前的境界了，那你就是自在的了，你就不会被他所障碍，被这些境界所触恼。所以圣者们呢是觉悟的状态，离了我们无明。所以这个心自在，身自在。那么从一般的有情众生来讲呢，这个基础的这个无明方向呢，自我意识啦，外在实体的这个固定认识啦， 那都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四学外道未解根本，四学外道就是世间的学问，这个包括外道义学，就是佛法以外的其他这个学问体系、宗教体系等等，对于生命、对于宇宙也没有能够觉悟，就跟其他这个戏论的众生呢一样的被无明所覆藏。但是这一类的话呢，他有思考，他比较善思维，所以他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学说啦，这个说出种种道理来，演绎出更多的错乱之想，比如说唯物论、唯心论，这个物呢最开始有正物质、反物质，或者是有一个宇宙的这个起点，然后就开始有了物质的这个变化，进一步就形成了生命、形成生物，这样的一个开始。那么神创论呢，就是认为最开始呢是有一个万能的神，他来创造宇宙天地，然后创造种种生命，形成了这个生命的现象，形成了这个宇宙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些想呢是没有透彻认识生命，没有洞察到宇宙真理，然后发出来的这个呢观点，所以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出来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四学呢，它在相应的世俗世间，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啦，对于这个物质关联性的一些研究，那么它在这个范围呢是可以解决某些事情的，比如说制造工具啦、生产某些药品啦、可以带来健康啦，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把它放大，认为这是一切的根源，最初最本质的一个开端，那它就是由这个相对范围里面的正确呢变成一个错误的想法了，变成一个错误的道理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道理呢是世间流行是很多的、很广的，林林总总呢不可计数，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当时都有60外道啊，96种外道啊等等呢，现在的话新的观点呢、新的观念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层出不穷，包括有一些他来了解了一点佛法的道理，做了一些借鉴，然后一转身又做了另外一番演绎，他甚至于还以为就是他的是对的了，这个佛法的观点呢是不对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呢从迷入迷的一个引导，就好像讨论一个事情，这个大家都没有见过，说的绘声绘影的，有形有象的，那么第二者传出去了，第三者又传出去了，传到最后就传得越来越大了，还真把这个事情当成了一回事情。那么结果有的人经历了，他去到那个地方了，看到根本就没有这个事物，没有这个事情，那这个就不言而喻就破除了。世界上有些观点呢它就是这样展开的，传来传去，辗转的传了之后呢，很多人还认为是真的了。所以这个是更大的一个方面，在破除的时候呢，既有从我们根本性的这个共同存在的破除，也有不觉这个根本然后发出来这些相似观点的一个破除。然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讲呢，就包括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佛的这个智慧心呢是觉悟的了，看这个事物是透彻的了，那么他讲法呢因机施教，给我们众生呢揭示真理，启发大家能够觉悟这个生命，觉悟宇宙。那未见的说听闻的人还有看经的人他就如实的了解了，他可能也站在自己的这个想法范围里面偏取了某一部分，然后以为佛是这样说的，所以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佛说了怎么样，那实际上呢 他内心里面呢，在理解的时候做了修改了，实际上他自己说了怎么样，然后他就变成佛说了怎么样，这个是不是佛说，那不是佛说。所以这个在显示正义的时候呢，也是要理清楚的，这才能够指向于真理。所以不管是对应于一般底层的，还是世间演绎的，以及相似的理解，主要的层面是怎么样，就是要学懂佛法核心的这个道理，真正的认识空性，不落在相似境里面，相似观里面，这样才可以给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帮助其他的人解决问题。如果这个层面呢没有解决的话呢，那其他都解决不了。所以中观里面的破除了，不是说为了选用一下这个辩论的智慧，辩论的技巧，真正的意义是厘清楚歧义，相似见解，不违背，不离于佛的智慧境界，佛的智慧观察，这个是主要方向。所以我们学懂了，学好了，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然后你解决了问题，你才能可能呢真正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你都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呢？所以这个才是根本。然后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戏论所认为的存在，渐渐是因缘的显示，这里打成现实有点输入的时候打的有点错了，渐渐是因缘的显示，生灭变化没有真实的存留，也没有真实的根源为发端，就是从这个生命也好，宇宙也好，这个事实上来讲呢，前面林林总总这些细论，它有一个共同什么特点呢？就是认为所谓的存在，就比如说像唯物里面定义客观存在一样的，它就是一种不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客体，你见我见，不管谁来见，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像是这么说的。但是依佛法的缘起正观来讲呢，这个所谓的存在呀，它是跟诸多事情做参照，诸多因缘的一个关联，本身动态的这个显示，它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一个变化，没有所谓的这个呢不变的存在，孤立的存在，独体的存在，这个从来就没有过，只是在一些现象里面呢，我们造成了这一个假象，就好像我们看一个灯焰，觉得这个灯焰呢始终如此，就像我们看这个灯光，我们看这个荧光屏显示的这个内容一样的，它是一种存在，它是一种稳定，但实际上呢，它只是这个光呢不断的射到这个屏幕上，所以保持了这一个稳定，防止这个花草树木人，包括这个地球太阳一切的一切，把这个时间呢拉长了，把这个空间呢放宽了之后呢，就是放得越长越宽，相应参与的因素呢越多，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稳定的地球啊，它有几十亿年或者一百亿年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对于浩渺的宇宙来讲，它可能就是一弹指一刹那之间，这时间是很短的，这个就是参照的不同，然后呢进一步会把这个本身呢显示出来。所以只有生灭变化，没有所谓的真实的一个存留，不管是所谓的客体，还是这个主观认识者啦，这个主体啊，没有一个真实存留的，像有些人这个读佛经呢，了解佛法里面讲佛性是常呢，众生皆有佛性呢，就把佛性理解为一种客体的一个存在，不会随着事事物变化，经典里面有相近的这个描述，这个离生灭相，离意义相等等， 那他一个相似理解的时候就把它概念化了，物化了，就以为是一个不扰动不变化的一个存在。这个是离经典的意思啊，这个本身呢已经不符合了。所以从佛法来讲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存留，然后以这个为发端，以这个根源，就是本体论者认为这个宇宙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本体，然后慢慢演化啦，这样形成的啦，其实这个是一种呢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变化的事实究竟而言来讲呢，就只是变化的本身，不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做这个支撑，不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做这个根源。就比如说我们的心理活动吧，从小长到大，将来还有几十年啊，人生就几十年吧，每天有不同的事物认识，每天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你都在回应，都在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有时候愉快的，有时候不愉快的，有时候想了很多，有时候呢一念就带过去了，比如说有时候正想说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人又插了一个话，那么这一闪念他就过去了，今天可能也不说了，这一辈子可能也不说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反应当中呢，它有长有短，有这个明显起伏的，有这个比较平淡淡化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就是你始终有这个认识作用在发生，有想法被生得起来。所以有些人他就抽象的以为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不灭的心念，有一个心想事的中心体，这个是永恒的，这个是一直如此的。其实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跟宇宙一种起源论呢、本体论呢，这个是一回事。实际上呢，我们心就只是当下前念灭后念生动态的显示，然后错综复杂的这些念头想法，它有惯性的力量呢，对应于接下来的这个情境和事情产生反应，所以就会前后有这个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前面有一个心念保持了，然后一直保持到走到最后，后面有一个心念建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幻念，一个假想。那么这个所谓的根源呢、起点呢，就是这么回事的。那么秉持缘起正观，相待于这个生灭因缘来去等相，就可以观相离相，不为其所系缚，离相见真，于相自在，于法自在。所以这个契要契合真实了，这个破除的契入点在哪里？破除的契入点呢是缘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认识缘起，了解缘起的道理。那么有缘起的道理呢，做观察的时候，那对于生相灭相，就是生灭因缘嘛，相当于生灭因缘嘛，这个生灭是相待的，前面一个生，后面一个灭，这个灭呢对于最后接下来的一个灭，它又是一个生那接下来又是一个灭，就是前后相依相待，没有独立的所谓的生，没有脱离现象呢，脱离事情呢，所存在的一个生都是没有的。来去等一下呢，来去等一下是就于空间的，今天你到这个讲课的地方来，好，讲完了这个告一段落，这要回到家里面，要回就去到其他地方，那又从这个讲课的地方去了，所以依赖于这个空间呢，就有来向，就有去向。那么生相、灭相、来相、去相，种种诸相，像《金刚经》里面讲，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呢， 就是你正确的去依缘起来观察。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生相灭相，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来相去相，是不是如我们印象那样所想的，它就是独立的一个所谓的生灭来去，它是一个真实不一的一个生灭来去。那经过观察了，经过了解了，静静的就会瓦解原来的这种印象，消除这样的错误想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之间呢，你要破烦恼，要这个消除烦恼，怎么样消除呢？不是我们一般式的，比如说我有嗔心，然后呢我就做慈悲观，想一想劝息成熟，那我就升起了慈悲心，这个是相对观里面的一种观察方法。那么深透的透彻的认识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慈悲的对象，慈悲心的发起，它本身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就是究竟解决问题，直观直觉的一个反应呢，就是把这个镜像呢这个现前了，接应了，摄入了认识，摄入了这个变化，有认识有交参，根尘合合，它一定就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当中，你不能够如实觉察，就无法剥离气论，无法超越假象，气入实相，气入真实，所以就不理这些现象观呢。这是从理上先能够正确的把握好，建立好，然后再去修观的时候呢，才能够顺的这个正确认识做观察。你这个认识观察到了，彻底的解决问题了，那么相应的这个影像呢，我们来去生灭等等，它所产生的层流啊，就不复存在。就是这个初见圣道的人，他还有烦恼，还有习性没有断尽，但是他见了道之后呢，根本性的证了空了，就不会继续萌芽之后再做发展。为什么？他体会到了，他见到了。就好像我们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没有了解的事情，经历过一样，了解过一样的，那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个表述的这个范围，这个描述的这个范围，印象的这个范围，种种范围它都不适合了。就好比说梨子你吃过了，它到底是甜的什么样，是不是甜的，甚至有人说梨子是苦的，这个时候你用不用解释啊？不需要解释。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学习要解释呢，是没有觉悟的心迷惑颠倒的这个世间凡夫众生。那么通过这些学习，首先是认清自己，认清错误，然后观修了之后，你真正都证到了，没有错误了，所以这个相应的描述呢就更加贴切。然后这些相似的观念，相似的反应，你就不会追随了，你就不会跟从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体会了，这个是两回事，这个是不同的一回事。所以了解了这些以后呢，可以观相离相呢，不为其所系缚。我们讲说不自在，什么东西困住了你呢？这个应用法的显示当下呢，我们心里面升起了种种妄见，心有所妄，所以相应有所想，有所想就相应有所相了。你起了智慧观呢，这些妄想间都没有了。这个相应的妄想相就不生了，就是如实的正见呢，那就不会被这些相所吸附，能够离相见真，那么这个得自在，于相自在呢，于法自在。可是随境所观，无始以来烦恼根生，思维习惯所使，不容易改弦易张。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随境起随境观， 这个无始无明呢，它一直就是有这个遮挡性，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上面呢有一层覆盖。我在讲像十二门论呢有些地方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方呢，就比如说这个玻璃门，我装好了，如果没有贴标签，周围没有痕迹，你就觉得我还是可以往前走过去。结果你走过去的时候都撞到这个玻璃门了，如果你走得快呢，这个头都撞到出血了，撞伤了。那我没有撞这个玻璃门的时候呢，你就走过去了。那么从你的视觉的角度上，这两者没有差别，看起来是一样的，都是偷光的了，从此到那个地方去是相通的了。但是这个当中呢，它有一个隐秘性的一个障碍，就是这个玻璃门。那我们这个生死现象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隐秘性的这个障碍，就是众生的无明呢，就是法执我执，也就是实有执，这个是非常隐秘性的一个这个障碍。那我们还不觉知，所以随着这样的惯性呢反应，就是思维习性呢，思维惯性所使。所以为什么要了解空义，了解缘起那么难啊？就好像那个有个外道问佛一样的，什么是缘起？这个佛说无明缘形，然后他又问无明缘形，那无明缘形又是怎么样呢？形缘识，形缘识又是怎么样呢？识缘名色。所以说了几次之后呢，这个人不理解了，他心中呢始终是要找寻一个主体，找寻一个存在，来发展形成这个生命的这个变化相续，他有一个呢主体，有一个本体。所以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缘起的，那就不理解缘起了。因为本身缘起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个相待因缘而变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就说了缘起了，还有另外哪里来说缘起呢？再有的话就是画蛇添足，但是我们无始的这个复常性呢，就是画蛇添足。在这个当中呢，它非得要有一个存留，要有一个根本标杆为判断，就像我们现在讲做什么事情一样的，要有一个标准。你要我做好这个事情，你把标准给我了，我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就可以达标，让你满意。那实际上这个标准呢，它都是在相待范围里面建立的一个坐标体系，超过这个范围，环境变化了，这个标准能不能够再维持了，它就维持不了了。就像以前没有网络，现在有网络了，那很多因缘事情又变化了。以前可能你问人家帮忙给你买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要有形象，又有怎么样，你还一下子不好说，你要描述了个半天，说它是长的短的，它是什么颜色，这个有什么构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马上拿手机拍一个，发一个信息过去，发一个微信过去，有网络嘛，他一看不用解释那么多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以前的那个参照呢，那他又不一样了，跟现在都不同了，现在的参照又重新规划了，有很多方面都在变化。所以哪里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呢？所以所谓的标准只有相待的标准，没有终极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呢，在种种的范围里面你还脱离不了标准，没有一个标准还不行。比如说我们说早上九点钟开课，那你就是以一个时间为坐标来定位的，就以这里的北京时间来定位，不能以什么伦敦时间来定位的。那定位的话，那各有各的定位，我的想法是伦敦时间，你的想法是北京时间，最后呢一个半夜来，然后呢一个是白天来了，那他这个就不一样了，他所以他一个相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思维习性所使呢，他一定要建立一个好像 参照一个终极标准，也就是实存论或者是主体论，这样来学。所以一见到中论里面破我、破身、破因缘，那因缘的话，我们这个观察缘起就要讲因缘嘛，因缘生因缘灭嘛，怎么还破因缘呢？那是站在角度不一样。这个在后面讲破事不生的时候，我才来重点讲。这个时候我还不讲，放到后面一点点，一步一步来剖析，不然我们一下子呢，很难的消化得了，消化不了。所以这个思维放射呢，造成了众生呢，在学这个佛法道理的时候，了解这个佛法道理的时候，也不容易。所以说有呢就着有，说空就着空。这个心经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把一切都否定掉了。那这个经典里面这样文词的描述，是不是像我们读经的人那些心理的想法？不是的，是两回事。我们就坐定了实有的这种的执着心，本体性的观察想，所以才会那样的说有就是建立为有，说无就会建立为无，不能够依照事实的这个生灭因缘的变化这个相待啊，来把握，来真正观察。所以这个也是学习佛法生义，学习无我义，学习空义，就是中观啊难点的地方，不容易的地方。世间的学问都是从本体开始的，从一个标准开始的，公理公式这样开始的。所以由这个发展呢，它已经是这个向量建立了，就我们思维起来呀，就比较有一个根源性的一个依托，有一个把持，所以学起来呢就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很习惯。那佛法呢就是要对治我们底层的这个错误执着，细论性的这个症结，所以跟我们的烦恼思维模式呢那是不太一样的，是正对应的。只有这样正对应的观察呢，才能够根本性的根源性的解决问题。那么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了解了，静静的这个深入有一个转换，所以在讲的时候呢，所以这次关于中观的解释，从缘起介绍开始，从人我破除为进发，从基本范畴确立，再举妄所执做例证，来归结中观之意，以助初学，以裨益久实。就是这次我们对于中观的这个介绍，大家一起的这个学习了，先跟大家讲缘起，从缘起开始来做介绍。这个缘起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从因缘而开端的来显示，这样来做介绍。那么这个因缘呢，就有内因缘呢，外因缘了。外因缘呢就是物质世界了，宇宙世界呢。内因缘呢就是我们这个友情世界，友情世界，气世界，气世界叫外因缘为主的。那么这个在一般这个中观相应的论呢，都是从空义，从破法执法空直接观察开始，观察了以后呢才说人空，人空法空，这个次序呢就是相应来讲呢，法空为先，这样倒过来了。那从观察从破除的角度上来讲呢，观察人空呢更容易观察一点，观察法空对应于各种相应所破，更加会细微一些。所以破法空的思辨，有很多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延伸。 那么破人空呢，相应的范围就要小一点。那么从我们理解的难易的角度上来讲呢，理解人空呢比较容易一点，理解法空呢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讲完缘起之后呢，就观察人空。那么实质上观察人空的这个本身呢，它跟观察法空呢，观察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的这个一致，只是这个观察法空呢，它延展的维数，就是这个内容呢更加广泛，更加细致细微，所以一下子呢不太容易探及到，而观察人空呢比较容易探及到，所以就从人我破除为进发。而且在有人空的这个破除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细致一点做法空的这个学习观察，你会可以借鉴其面人空的这些思维方法观察方法，来帮助对于法空部分的这个呢理解，对于法空的这个观察。那么进入法空为主的这个观察来讲，就从基本范畴的确立，基本范畴的确立就是这个破到底是要破什么，要破到哪里，什么是所破，那么对应就是众生的细论呢，到底是哪些细论，怎么那一个存在。那么显见真实呢，这个生命也好，宇宙也好，它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事实，不至于说破过戒了，破过戒了以后呢，那又是一种戏论，不符合于这个事实，所以要建立这个基本范畴。再举破万所执做例证，这个范畴放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所破所观，那么所破所观具体来讲呢，那就是要指例证，那么这次例证呢可能就主要讲到这个破四不生意，以这个来做例证。然后我们有这个观察之后呢，再去观察其他的，你观察了生相，那离世生说缘生，缘生无生，有这个认识了解，那就可以这个做广泛的这个观察了，这个来相呢、去相呢、生相灭相呢、这个一相异相、有相无相，包括这个具体的事项，比如说这个色、受、这个乃至于涅槃，就是出世间的这个概念，这些种种观察都是可以呢，推而广之，引而深之。这个来延展，那么做了例证之后呢，再归结一下中观之意，就是中观的这个根本指向，真正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对我们有一个什么帮助。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次第性的这个介绍呢，我们基本上呢对于中观的理解呢，就做了根本性的一个呢了解，而且这个观察方法、观察所指向，也比较明确。这样的话，我们就读中论相应的书呢，那就能够读得好了，就能够读得通了，这就是这一次我们学习中观，主要的一个目的，主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以助初学呢，以非易九十。就是不管是说不懂的人做一个启蒙，这是可以，那你有一定的认识，想要进一步这个做了解，都是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引言。那么说到中观呢，那我们先要了解中观之意，中观到底是什么意义、什么意思，何者为中观，而不至于说一听到中观呢，就望文生义，或者是虽然呢也学了中观的一些这个论点啊， 讲自己是中观的观点，可是要仔细来这个观察呢，来这个追究一下呢，到底什么叫做中观呢？心里面都还没有一个认识，没有一个印象，这就不太合适啊。这佛法呢是以缘起为核心，来阐述宇宙和生命的。中观也是不离缘起而说的，属于生缘起，洞察事物的真实内在。这个洞察事物的真实内在呀，其实就是无内在，就无实存呢，无真实。那么不能够是依这个文字了，望文生义。从佛法的基本核心观点来讲呢，就是说了这个呢，缘起，宇宙是缘起的，生命也是缘起的。那佛法的这个观点呢，跟外道其他的观点不一样。这外道的观点总归起来呀，现在范畴就是这样划分嘛，不是唯心呢就是唯物，这个唯物的呢就是讲呢有宇宙这个起点，然后呢就开始了宇宙的形成了，这个物质变化了，最后就出现生命，形成了现在这个地球啊，生命呢、世间，这个是唯物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唯心的观点呢，它就是不离于神创说了，就是神造世界了，神创论呢，不管是三谛真主还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讲的，或者是印度教的大梵天，创造的这个宇宙，创造的这个生命，那都是从精神为开始发展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些说法呢，就是由心念，或者是共同的一个心念，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心识做本体，然后这样出生的。那么从佛法来讲呢，既不是这个物质为本体形成了宇宙，形成了生命，也不是这个精神为本体，然后有这个相应的生命和宇宙。从广泛的角度上来讲呢，生命是没有边际的，宇宙也是没有边际的。从一个个体生命上来讲，这个几十年的生命，它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大海是浩瀚的，这几十年的生命呢是很渺小很短暂的，它是这个呢前后相依的变化。所以有的经典里面形容嘛，如果是我们过去生的这个轮回累生累世的积累，那么这个骨头啊会堆得比须弥山还要多还要大，都不可复计。那个雪的话呢，汇集起来就比这个四大海水呀、这个比这个七重香雪海呀、种种种种的水还要多，因为这个时间不可边际嘛，很久很久远嘛，就当一个个体生命都是如此。虽然我们一般从眼所见耳所闻现实论者的角度上来讲，就主要看到人的这一生，生下来，那么经过一生呢，长大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生活，然后衰朽衰老，最后又死亡了，就是根源于这个现实背景来看，只看到这一生，把它切割了，不跟前世相关联，不跟后世相关联。但实质上来讲呢，你就是以现前这个范围呢，它也是前后联系的，哪个地方做开端呢，哪个地方做结尾呢，这死亡你也没有经过，你能够说死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生的话怎么样体质，最开头那你也没有经历过，你怎么能够说就从这个地方起呢？就好像这个树，不因为你只看到树叶子，只看到树枝树干，就否定这个树根的存在。这树根呢，它在埋在土底下了，它吸收养分， 支持这个树的成长，让这个树能够长得旺，那才有这个树呢维持得了，不可否认它有树根呢。那我们精神的层面，生命的这个延展性，不因为说你只看到这个几十年就看不到，就因为看你的这个所观所感看不到啊，就可以断然的否定前面的来源和后面的相续。那么即使从我们现前的所观的角度上来讲呢，那暂时也是不可以某个起点来推的，就是以物质的角度上来讲，那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扩展。以前呢多数的人呢都是以地球啊那个主要是以西方呢、中世纪欧洲的观点，以这个地球为中心，后来天文观测的扩张呢又以太阳为中心，再放大了又以恒河系为中心，再放大了又发现恒河系也不是中心。那如果是这个观察的这个距离再拉长的时候，那个观察范围就会进一步延长，就发现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的宇宙啊，它是没有穷尽的，没有极限的扩张的了，一直这个都没有边际。所以你能够界定哪个地方做起点吗？没有办法界定哪个做起点，有限和无限都是相对的。那没有有限呢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就没有有限，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观念。做了一个比较，就像长和短高和下一样的。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经典当中我们现在看这个流传的经典，2500年前这个经书当中呢就是讲的生命没有边界，宇宙也没有边际。所以像华严经里面讲的重重无尽的世界，这个菩萨发愿呢，众生界无尽呢，我愿无穷，这没有穷尽的。所以是依这个呢广大的缘起来讲的，来阐述生命，不是以这个精神为本体，或者是以这个呢物质为本体。现前的身心也是这样的，这个身体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这个身体，不是由哪一个来决定，那当然是根本性的这个引导和主导呢，那是这个心，心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来做这个主导，那么在这个认识啦、改变啦、转化啦，都是从这个智慧的启发啦。精神为发端，那么中观在破除种种细论的话，也是不离缘起而说的。那么在缘起当中呢，它属于这个生缘起的部分，这个缘起的这个摄入这个观察呢，那又有相应的不同角度，那也就是相待相。所以佛说法呢，佛是觉悟的这个圣者呢，智慧境界，那流入这个相教，流入这个言教呢，那就是相对的这个世界解说，形成语言文字了。佛说法呢是声音的一个表述嘛，所以这个又与这个这个智慧的这个觉悟啊，这个观察的本身呢，它有一个距离的。那么这个就是角度不同，所以要对应呢种种众生来为解说。那么闻法者呢，也是从自己本身呢不同的角度来受到启发。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佛以音声演妙法，各类众生随得解，就是佛说法呢这样说了。那众生呢有根性深厚，根性浅薄，有烦恼重，有烦恼轻，有这个观察力强，思维力强，有这个缺乏观察力的，观察力不够的，那么他解的意呢就是有浅有深的。就像一个老师讲课，这老师讲完了之后，下面学生有100个呢就有100个的想法，有1000个就有1000个的想法， 那要能够尚未理解老师讲的呢，那不是说听一下就行了，他要这个考核，要思维，要表述，这个时候才稍稍能够有对接。所以佛说法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说了，这个比丘弟子啊，就几个人在那里议论啊讨论啊，那佛有时候就走过去了，听到了，听到这个比丘议论，听到那个比丘议论，这议论完了之后呢，这佛就为抉择，有时候呢这个比丘所说呢符合佛之所说，那就说明那是理解了，意思是符合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有相似，这不符合，那佛就为这个呢剖析觉引发威，引到这个呢升起啊正确认识，所以这个有差异的，所以摄入相对的范围就有差异。那么在佛法的这个基本缘起义上，为发端就是从这个缘起观察呢相对来讲呢，它就有深缘起的部分和广缘起的部分。这个广缘起呢，就是结合现象界，结合重重无尽的世界来做这个来揭示的，比如说此世界彼世界啦，此有情彼有情啦，此有情这个因缘呢，这些事项呢，那么这个是广缘起的部分，乃至于观修，就包括我们来听这个课，来学这个中观，学到什么程度，学到好不好，懂不懂，讲的意思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之后你自己有没有力量能力能够综合起来结合你想的内容，以中观的这种观察方法指导啊来做观察，这个就是差异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不但能够观察了，能够讲说，把这个道理说得清楚，这个又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差别现象，就是事项，就缘起的事项观察，所以像瑜伽行派呀、瑜伽派这一期啦，对于身心世界，对于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这个三昧禅定怎么样是得禅定，怎么样是这个住禅定，怎么样是这个禅定自在，这些都是有这个详尽的叙说的，就像俱舍论呢、这些论点呢，讲这个见道的时候有十六心，十五个刹那呢是见道，第十六心呢就转入修道，那么这些都是细节细项，就是跟这个四项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缘起的，那广的乃至于扩展到无边的宇宙世间的等等，那么深的呢就是洞察这个呢究竟的理，就洞察事物的这个内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呢心念，相应的这个身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所认知的那个样子，还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就是呢观察这个呢深刻的部分，就直接指向于本质，而不是对于现象的这个论述，对于现象的阐述。那么这个经过观察之后，那就是能够透入真实内在，从缘起正观直入真实，不落二边，以中观开篇，即说八部中道。那么就是这个从缘起观呢，什么叫中观呢？是直入真实，就是显见这个友情啊、生命啊、宇宙啊等等啊，它的这个相应的事实，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么没有正确的观察了，不显见真实呢，就落入二边的观察，这个二边呢就是相对的，比如说生灭这个是二边，有无是二边，来去是二边，这个断肠是二边，那么这二边呢种种的多了，所以这个中观开篇的地方呢就是说八部中道， 所以为什么讲中观中观呢？就是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这样开篇。这个说因缘呢，三灭诸系论。生缘起的观察，龙树菩萨造了很多论，是深刻而广泛的。做我们作为入门，只能采撷其扼要为入门，就是这个生缘起的观察呢，龙树菩萨造了很多论，中论是比较根本的、核心的，也比较大一点。然后像十二门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等等，回正论有很多。像藏系的话呢，这个说根本的呢，就是龙树六论，就是六部论，都是生观察，就是生缘起的观察为主的。那么有部分像是结合了广缘起来做观察的。那我们作为入门呢，就只能采撷这个扼要的部分呢为入门，为初步了解。那初步了解的话，虽然是为扼要，仍旧需要用心听习，才能尽知懂得大次所说。作为初级的介绍，肯定不可能铺陈的那么广了，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只能是小范围的小部分的。那么前面已经做过了这个解释了，就是我们原有的是细论颠倒的观察方法，所以随着我执我见呢，随着实有执来展开的。那么在思维范式上来讲，刚好是起对峙和相反，所以需要用心来听。你不用心听呢，这个思维一脱节了，就连贯不起来了，就综合不起来了。所以中观中观呢是非常要有一点脑筋的，不是说我们轻微之间呢就可以把它懂得了。要说现象界的东西呢比较好懂，就像讲弥陀经介绍这个极乐世界，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头，然后这个七宝莲池啊，八功德水啊，这个有诸佛圣众，这个出微妙音能够说三十七道品，说的再多，这我们一一随观呢，它都是现象界的东西，不是指向于我们深度观察的部分。那么中观呢是指向于深度的观察部分。那么我们就需要有用心的听呢，才能够为近似的懂得大致所说。有了这一个基础呢，才登坛入室了，能够窥见中窥见这个呢真实的妙义，了解中观的妙义。那么这个不漏二边，这个就是显见中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里面概念里面所理解的这个中。中道有不漏二边之意，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个是四组八相。生灭是一组，断长是一组，依异是一组，来去是一组。这个四组八相。那么这个生相灭相，像这个相应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所观察的对象呢，本有今无，本无今有，本来没有现在有，这个叫做生。那么这个灭相呢，本有今无，本来是有的现在没有了，就是灭相，就是一般的这个定义。这个断禅呢，这个横相续住，这个是禅相。那这个呢灭而不现，那么这个是断相。这个禅相和断相，这个一相和异相呢就是同和异的意思。这个一呢就是相同的意思，异呢就是差别不同的意思。比如说讲这个杯子， 杯子本身这个事物，这个是属于同向。那对于一个凳子的话呢，那就是异向了，因为杯子跟这个凳子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是差异的。来和去呢是从空间，来和来的话呢就是从彼至此，这个就称为来向。去向呢从此至彼就称为去向，它就以这个空间参照来说的。生灭断肠一意来出都是相对的观念，只是离了，只是离了二边，并非简单的相似理解，以为站在中间不左不右，这个呢是相似理解，就是我们基本上的了解这个相对观念呢，就是生灭啦等等啦这些相对观念。那么这个中呢是离二边的，显真实的，那么这个离二边呢就是离了前面相待的生灭等等二边。可是是不是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存在呢？中间的存在呢就是相似理解，就是错误理解，就跟贞观呢所说的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他理解，比如说这个生灭不生亦不灭，就像说我的部分有一部分像独子部啊正念部啊，他就记一个这个呢不可说我，记一个呢穷生死运，就认为说这个轮回啊流转的层面呢他跟的这个生命呢有生灭的有变化的。那么从这个业果的这个轮回啊相影响来讲呢，它又离这个生灭的，所以是又离生灭呢又不离生灭的样子。某一部分呢是以生灭为一，某一部分呢这个又离生灭。那么讲这个不生不灭呢，就有些人他又产生这么一个概念，这个不生不灭了，它是指这个结合某些现象有参与，所以它有不同的形式，种种的展现，所以这个呢是结合了生灭，然后呢，它并不是像展示的这个种种形态那样，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底层的存在，所以这个呢是不随这个生灭而变化的。就像有一个相似的说法一样的，认为这个身体呢，这个是生生灭灭的，是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的身体里面有个灵魂，有一个精神存在，它这个是不生灭的，所以转世投胎，所以轮回从这里到那里，从过去世到今生，能够连贯起这些作用。那这个就是一个中间概念，某些角度它又结合生灭，某些角度它又不结合生灭，那么这不生不灭呢，它有的人它又产生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某一种东西它某部分呢有灭或者有生，某部分呢它没有灭也没有生，这样来理解呢不生不灭，包括这个不来不去啊，不依不依啊，就好像归类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动物分为兽类和禽类，那说这个蝙蝠呢它也有翅膀，它可以归为禽类吧，但是它有牙齿它也可以归为兽类吧，那它可能是一个中间动物吧。那是这个就是相应参照标准呢，在设立的时候它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标准呢从某些角度上来讲似乎不好涵盖，但是如果它的从划分的属性就以比如说有哺乳啊有牙齿啊来划分的话，当然是直接就把它归入这个兽类去了，不会有这个中间的这种徘徊了。所以在世间标准划分里面它有种种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在相似理解这个中的人呢， 他就以为像站在中间一样的，不偏不倚，就好像有些人理解中庸之道一样的，就是也不左也不右，对这个事情呢，这个不冷不热的，不温不火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比较呢，这个圆滑，这个不会有一个立场，不会有一个呢方向出来，那这个不是佛法里面的这个中，也不是佛法里面的这个中道，虽然这个概念上有一部分相似性，就是离二边，就是离生灭二边呢，来去二边呢，这个圆滑的，这个不偏不倚的呢，似乎也是如此，但这个呢是形式，不是神事，就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外向上表面上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作为初开始认识了解的时候啊，一定不能落入这些相似概念里面，你一落入这些相似概念里面呢，你就随着这个错误概念为你的指南了，这样展开来论述了，来观察了，那就无法来切入到中观的本意，切入到中观的这个所说的内容，中道不是如此。一是忠实的意思，忠即如实的意思，一切本来如何就还其如何，边界的形成是不如实觉察形成的细论，这个中道啊，所谓的中观呢，这个中啊，它是忠实的意思，就是如实的意思，就中观就是如实观，这个法本来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的观察，不在这个上面呢加东西，众生的细论颠倒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加了东西了，涂抹了一层了，一切法本来如何就还其如何。佛说这个真实的层面的时候，就讲的是法住法性，就是不管佛觉悟啊，为众生说，还是佛没有觉悟，没有为众生说，真理始终是如此的，本来就是如此的，那就是这个嘞生灭缘起，因缘的一个变化显示，无始这个细论当中呢，站在这个有情自我的角度上来讲，它就形成我执，就有自我主体的实在性。就有自我主体的这个嘞真实性，所以才会有这个相应的边界，就像生命的这个断见和常见一样的，这个断见呢，它有没有我，它有我想，这个常见的同样也是有我想，断见的呢，它就是把这个生命，把这个自我呢安立在建立在这个现有的身心上，认为这个身体灭了，我也就不存在了，生命就没有了，终止了，所以这个是断灭见，断的一边。那么常见的话呢，就是将这个我呢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精神层面，认为这个心识啊神识了不灭，生的时候投胎，死的时候呢再继续投胎到下一世，所以这个外相呢有这个呢，时而为人，时而为天，时而为男，时而为女，这样的差异。但是呢这个我就是我，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永恒的自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落入常见，形成这样的边界细论，对应于 这个生命本身就存留了实体的一种执着在，而生命的本身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存留啊？没有的，所以乃至于有些人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佛法里面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我呢断除了，谁来解脱了？谁成就解脱了？这个反应当中，这个提问当中啊，人就没有脱离自我意识，自我的这种定位感、存留感，所以他就被反映出来，然后问的时候呢，脱不了这个层面，拖泥带水的问谁来解脱了，谁来成就了？认为如果没有我，假设没有我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解脱了就成了一个无意义的事情，没有真实意义的事情。有我存在，这个才能够建立解脱，才能够建立生死涅槃。所以这个边界呢，它是没有对应于生命，对应于宇宙如实的观察。而中观破了细论显见真实呢，揭示这个事实，就我们这个这个有业果了，你造了这样的因，将来感受这样的果报，它不是另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做中介，做停留才能够产生作用形成影响。从因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一种对未来做决定影响的。从果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由这个趋势形成了这个变化的事实。它并不是说这个因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果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因就是相对于后面它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作用影响。果的话就是由前面相应的趋势形成了这样对应的效果，形成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我们没有深透观察的时候，虽然也讲因也讲果，而在因果上呢要画蛇添足，还要加一点什么，所以我们在入世出世上还要加一点什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呢有断见常见，这个意义啊来去啊种种的这个细论是从这个根本形成的，是不如实觉形成的细论。中的名义呢就是如实照了之意，中就是如实照了，能够照见真实，这个就是中观，就是显见真实之观，如实之观，这个就是中观。那么只是从这个相对的概念里面，这个概念范畴里面有作用，可以破除边见细论。那么这个中呢是依这样而立的，从本身来讲呢是如实的观，依缘起的正观呢做观察了，这个生灭有无啊都是众生的细论，都是虚妄的这个分别。事实上完完全全呢从本以来就不存在，并不是说观察之后就不存在了，没有观察之后也没有观察之前就不存在，没有观察之前呢缺乏正确引导，所以我们站立在自体时有，站立在客体时有，然后依照这个存在性的久不久观察的范围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不可停留啊不久啊就落入灭相，观察不到它的边呢就落入这个常相，认为是永恒的，那就有这个边界，如实的这个观照了这个边界呢等等呢，自然也就了解到它的这个呢 错误性，这个错误就消除了。所以这个中呢，从中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呢，就是离二边，依这个相对范围所建立。那依本身的这个来说呢，就是以这个智慧观如实观察所观境，所观的种种相显见真实，这个就是中的意思。那么从行动上来讲，那个中观的中呢，是中正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显示了事物的这个存在，事物的这个因缘变化，它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在无量复杂的现象当中洞察普遍真实的道理，升起觉行，不落边见行，那么就是由这个中观的道理上破除了细论，不落二边，进一步为升起相应的慧行，就是智慧行，像这个心经里面讲的一样，这个观自在菩萨呢，行深般若波罗蜜行，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行是什么行？就是心里面的智慧观察，智慧洞见，不是我们一般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这个搬东西是一个行，说话是一个行，这些行呢，属于语言的，属于这个身的。而这个般若行呢，中观行呢，它是属于这个呢心的，从这个意为发端的。当然呢，从观念性的层面，它有真实的光，就可以呢起这个呢清净的语，揭示这个真理，显示这个呢殊胜的意思。从行上来讲呢，行动上呢不会随着这个贪嗔痴烦恼起这个造作，而是以这个慧呢，他的这个行住坐卧了，没有这个来执着，没有这个念缚，就像这个菩萨度众生呢，佛度众生呢，这个身与意啊清净。所以不管是现身在欲界还是现身在色界无色界，这个菩萨的这个造作呢，都不会与这个相应的境界了相这个来张扰扰动，那么这个是由这个心意的转化，升起这个觉行，不落边见行，落边见行呢就是随种种细论，那么甚至于演绎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道理来观察来，所以才会有像某些外道啊，吃牛戒狗戒啦，某些外道呢，这个四火啦，来祭祀啦，来以此求这个涅槃解脱啦，或者是以某些相似境，就比如说禅定，得到了禅定之后，心里面寂静，不随这个镜像，他就觉得是这个嘞开悟了，觉得是证入真实了，烦恼不起，没有生，而这个对于种种镜像，心里面的存留啊驻着了，一样是那样的稳固，没有这个嘞改变，所以就会落入边见行，就是断见呢，或者边见，或者是常见，那边见行，比如说这个断灭见，它属于边见行，认为这个生命呢，这个身体坏了，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训示外道啊，及时行乐，现前有的就是有的了，现前没有的就是没有了，那么就是偏于一边。常见行的话，虽然常见行也会能够积极服务啊，比如说有善恶因果的观念，但是他这个轮回啊当中有个主体长恒的这个生命存在，这个观念没有破呢，他就不能够真正的离细论，这个得到超越，出世间，那么这个是 中的意思。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从缘起开始，龙树菩萨的论点从缘起开始发扬正光，皆是法空，消除边界，显示中道，以中而造论。那么我们前面了解到，这个中呢就是如实的意思，名义上的这个建立呢，也是相当于这个生灭这些边界的这个概念来说中的，所以就不能够是从表层去理解，要从这个根源上理解。相应来讲呢，什么样的见就会有什么样的行，所以由见起行，那么这个行就是心行呢，它就能够理这个细论性的边见性。在反映这个事物的时候，在观察种种镜像的时候，能够依这个真实正观呢来做观察，就不会像原有的了。从发展的层面上来讲呢，有的地方也讲过，这个不取这个呢空见，就是这个空间是指断灭见的空间，错误的空间啊。不取断灭空如戒之虚，宁取有见呢如须弥山。这个是对于初级众生来讲的，就是你如果落入这个断灭空呢，这样的话危害更大，拔无因果，就是善法呢周不成就，会造作恶业，就是亡空之手，这个危害大。不取戒之虚，宁取这个有见呢我见呢如须弥山呢，这个虽然它还有我有轮回主体想，作为初开始学的人呢，他可以不深究，但是呢要建立善恶因果相应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起善行断恶行，成就福德业，然后亲近三宝啊，积极资粮呢会因缘呢更多一点，那么这个呢作为暂时性的一个过程呢是可取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真正的认识空能够破我，它需要一个过程，然后资粮集聚认识了，然后再修观，它也有一个发展，这个时候观非成熟啊，才是破了我了，才是见空，真正能够入流啊，入圣者流，走入真实道，这个相应就要长一点的时间，过程呢就要长一点。有的人出去你就跟他讲呢无我，他说没有我那还要做什么呢，这没有我还要修行吗，那都不用修行吗，我们就是要修行嘛，哪里能够说没有我呢，所以他这个疑惑性会更大。他虽然也接受缘起的基本义，所以缘起是甚深的，所以一从开始就说缘起，如是因如是果嘛，种善因得乐果，种恶因得苦果，这个对应的丝毫不爽，这个是站立就是现象界一般的层面来讲这个缘起。深入的缘起就是讲空了，这个共生文的层面呢普遍性呢那就是讲无我了，观生灭了，观无常了，观因缘，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生灭变化，在内在外，像我们原有的所谓轮回主体，我造业我受报，这个相应的这个观念 都还不符合于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个深度的观察因果来讲呢，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因它就从这个产生作用带来趋势，就已经是说明了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了。那么这个果的出现呢，也展示了作用产生效果，趋势带来的这个现象，而这个相续的这个生灭变化呢，我们站在一定的角度做了划分，说这个是因，说这个是果。所以观因果品，观因缘品的时候，观果品的时候，说没有因了，没有果了，不是现象否定，没有因，没有果，没有善恶作用，没有这个呢，随烦恼见呢，这个此时彼生呢，生命的这种三世连贯，这些通通都没有否定，而是由这个深远起的观察，深度的观察呢，会更彻底的了解因果现象、生命事实，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不需要一个主体来做支撑，来做这个依赖，这个只是我们想法，这个一下子脱离不了。所以作为初级的人呢，不破我的，不说这个破我不破我的问题。到深入呢，这个一定要，这个你要没有破除呢，你不能够如实的地观呢缘起的真意。所以龙树菩萨的论点呢，核心呢是指向于说中道，说中，这个离析论，那么从这个发起来讲呢，就是依这个缘起来做观察的，所以从缘起开始。并不会说建立不了因果善恶，解释不了，阐述不清楚这个轮回相续，完完全全能够解释清楚，阐述清楚轮回相续。正是因为诸法空呢，正是因为这个幻化了，所以任何事情呢没有真实，没有主体。观察的世间现象没有主体，观察的有情生命同样也是没有主体。假如有主体的话呢，还不能够成立，就是因缘果报，还不能够成立世间的生命变化因缘现象。所以如实观呢，深透的这一层转过去了以后，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转化，深刻的一个洞察，那么就是这个呢如实的解说，这此生彼灭啦，这个呢过去啦、现在呀、未来呀，它这个生灭的机制，既有染污生灭的机制，也能够进一步了解，就是清净的机制。清净的机制并不是把一个本来有的东西呢断没了，那这个不是一种断灭见了，这个是断灭见，不是把一个本来有的东西断灭，而只是让我们觉悟，这个生死大梦醒过来，让我们了解到本来没有的东西一直都没有。你现在清醒了，从来也不增加一个东西，只是如实觉照，所以揭示法空呢，消除边界，显示真道，这个是从本以来就是如此的，不是因为龙树菩萨，做这个破除，破除了什么之后才有的，而是我们相应的这些错误观点呢，从来就不符合于事实，所以要依待中论的这个观察方法，对于这些镜像呢做正确观察。造论的目的呢是要显见真理，所以这个是菩萨的这个造论的核心。欲学般若中观， 必须把握这个立场，以正观缘起性而远离生灭有无等戏论，消除万劫，得入寂灭真实。就是我们学中观呢，就是要帮助来这个了解般若的。中观呢思辨学好了，这个意识把握了，也就把握了般若，把握了般若呢，我们就通达了大乘的妙慧，能够善解般若的这个经典。那么从开始的地方呢，是正观缘起性，这个一开篇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为什么这个反复要强调这个层面呢？种种观察呢，如果没有缘起的这个深入，那生灭有无啊，就只停留在一般的认识里面。所以我们心里面的生就是生，心里面的灭就是灭，灭的地方呢，那不可以叫做生，生的地方呢，就不可以叫做灭。比如说这个地方东西搬走了，你就认为灭了，没有了。或者这个东西啊点着了，比如说香啊点着了烧了，那就烧完了就没有了，就灭了。那么在加工的时候，用这个锯末、香粉等等拌在一起，加了一些这个什么料，然后混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有形状的香，所以我们就是生了。所以这个生灭当中呢，会固化起来，执着做停留，于生相有著着，于灭相有著着，这个种种细论，不会能够破除得了，不会能够消除得了，随起念呢，随这个显现，随显现呢，就随执着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经典里面像般若经里面讲到这样的智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最多最多又有一个相似的了解，就是我做这些种种的事情我都不在乎，我也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我不执着了，这个我无所住生其心了。但是呢，只要他在意的事情一出现，色身香味触法马上就牢牢地把它捆起来了，绑住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相似境界，不是彻底的消除。所以生相是生相，灭相是灭相，消灭不了。那么这里消除万劫呢，得入寂灭真实呢，就是随这个因缘观、缘起观，透彻的了解到生相是幻象，灭相同样也是幻象，一相、异相、断常、有无这些相都是幻象，它是如幻的现起。我们建立相应这个范围来把它划分的时候，说成是生，说成是灭，仅仅如此而已，多了一点都没有。就是指我们这种细论的颠倒啊，在这个参照之下划分出来的，所以菩萨观这些现象呢，不会落入我们凡夫的这种颠倒里面，而以真实正观，不是离开这些镜像，不是不在乎这些镜像，其实你在乎也罢，不在乎也罢，它都是相待的一个显示而已，哪里能够找得到真实了？那么由此建立中道观，方可起中道行，不是一般的不偏不倚、庸常拘束之行，当作中道实践，就是有这个中观的破除之后升起慧解，那么就是可以观察随起的这些事情呢、镜像呢，那就能够如理的去观察了。随起的这个生与异行呢，那就是中道行，就是离了这个细论行，你没有这个根本性的了解了、破除了，所谓的中道行呢，都只是一种呢 打了折扣的中道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偏不倚啊，普通的这种拘束之行，把自己放在这一个范围，以为是自己行中道了，这个是符合中道行了，这个是不符合于中道行的，就是正观呢所现的境界能够如实了解，不落这个细论，这个正现的这个境界呢是如幻的，正观的境界呢是如幻的，不是说要舍离的这些境界再想到它的如幻，那这个就等同于我们回忆，回忆事情的时候，这个经历的事情很痛苦，当时很难受，现在回忆虽然还觉得有点心有余悸，但是不难受了，回忆这个事情呢很欢喜很高兴，虽然现在也会有一点点影子，但是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这个是过去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距离性，不是有一个切入面。而这个中观行呢，起中道行呢，就是我们随着这个中观的破除方法、观察方法，随所念、随所想，那么这个都能够切入，能够破除，不理喻这个呢现前的镜像，能够消除相应的细论，这个才是实践中道行。随中道观起中道行，于实践上不着名相，不落对待，于大如大智度论所说，非有亦非无，亦无非有无，此语亦不受，如是名中道。那么这个起中道行呢，我们因为才开始，就是有些概念呢有一点介绍，有点认识，但是心里面还生不起这个相应，所以说这个中道行呢，实践中道啊，那还是一个画饼，就是还是我们那个想象一个概念而已，所以没有几分相应的，那你要是不着名相，不落对待呢，哪里能够做得到啊？都会是随着这个镜像转，随着这个事情呢升起来了，达不到呢真实观，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好像世间的东西一样的啦，越是有技巧性，有这个内容的系统性，你就越要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学习，最后才能够自如的驾驭，自如的这个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学一点呢是不够的，学不到位呢也是不行的，那么有一些呢它不是需要技巧，很简单的事情，那你马上就可以上手，都不需要学了，这个说了之后就可以就可以去做，比如说我要你把这个行李箱呢，或者是把这个桌子呢搬过来，你这个不用学了，我一跟你说你马上就可以搬过来了，马上就搬过来了，那我说你把那个车子开过来呢，那都不一样了，你要学一下，掌握一下，体会到怎么样呢，启动，然后转方向盘，然后避让各种障碍，使用相应的这个交通，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开过去，那你就要学了，不是说我说你把车开过来你马上就开过来，没有学过的它是开不动的。那么我们要起般若观呢，能够依这个中观呢来实践的，那一定是要逐层逐层的了解，不落这个二边，行于中道，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起中道观，修中道行。这里讲出来呢就是说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关联性，因为有缘起的正观能够破除细论，所以这个认识上正确了。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那就世间呢有些人呢他总是负面情绪看世界， 所以别人对他好，他也是觉得你可能会有什么目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相应的这个心理认知了决定的。那有的人呢，他比较达观呢，比较开朗呢，所以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呢就比较呢正向一点，看法呢都不一样。那么没有这个空观的人呢，你要他舍弃原有的想法，说这个轮回主体，说这个自我等等，他舍弃得了啊？舍弃不了。他所认为的这个长和断没有办法能够跨越，所以仍然存留在零丁种种各种各样的执着当中，不能够起真实真观。像大智度论里面说的这个一段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离四聚，过去讲中观要离四聚嘛，这个范畴非有亦非无呢，这个是对于有无二句的，有是一句，无是一句。有的话呢，那是肯定，就是我们对于现象界的呢一切存在，说此是此，说彼是彼。但是这个有句当中呢，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真实存在、长恒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肯定。那么这个无的话呢，就是否定的层面，就是断无的层面，认为这个没有，认为这个不存在。所以一般的概念里面呢，要不然它就是真实存在，要不然呢它就是薄无性的破坏性的否定，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不会了解到所谓的没有是一个假象而已。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灯灭了，看到这个烟灭了，看到这个房子灭了，他认为灭了就是灭了，没有了，哪里还有呢？你能够再把这个灯啊拿给我看看，这个烟呢哪里还有存在，这个房子比如说用久了不能用了，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建筑啊不合理，要把它拆掉，拆了所以我们还看得到这个建筑啊，看不到这个建筑了，没有了。其实这个概念呢就是把我们固化起来了，它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比如说这个灯把它拆散了，它就变成相应的这个灯线呢、灯泡啊，它如果回收又成为了另外一个灯的部分，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概念里面那样的不存在。那么这个烟呢，没有了，不冒烟了，我把那个火的源头掐掉了嘛，不冒烟了，它是不是烟就没有了？它以另外的一个存在形式辗转的有变化，它变为水汽了，变为尘埃呀，积累在这个桌子上了，尘埃呢又掉到地上呢成为泥土啊，如果种了鲜花呢，比如说这个鲜花的多少多少多少分之一啊，就是这个烟的，就是以这个烟的力量的一个部分形成。可是我们在这样解说的时候呢，会从东倒到西，又从西倒到东，我这一解说的时候呢，有的人他又会有禅的概念，就会觉得这个烟呢是不灭的，你看它前面是烟，现在它变成花的几分几分之一的部分了，所以这会有禅的概念吧。这就是众生的戏论性、颠倒性。就好像一个人走不稳，东边扶一下他就往西边倒，西边扶一下他往东边倒，所以要离戏论呢不是那么一下子到位的，所以要反复观察。所以这个非无呢就是指否定不存在，亦无非有无，这个非有无呢就是一种是亦有亦无，一种呢是非有非无。这个无非有无呢，一个是指非有，一个是指非无。这个非无呢就是指亦有亦无的意思，这个非有呢是非有非无的意思，又不是有又不是无，一种呢又是有又是无， 就好像我说某些事情一样的，他从这个方面呢他是有的，从那个方面呢他是无的，这个是亦有亦无。那么另外一种观察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不是没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它也不是存在的，就是既不是没有的也不是存在的。就好像我们说某一种事情，比如说这个杯子里面一样的，杯子里面只有两滴水的时候，从喝水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没有水了，你要倒杯水给它喝，它是没有的。那么从水的这个存在这个基本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杯子里面还是有水的，你拿个杯子给我擦都没有擦干净，你看里面都还是有水的，所以它又是有的吧。某个程度上来讲呢，它是没有，没有水，就是非有。某个程度上来讲呢，是非无，它不是没有，它还有啊。因为你这个杯子都没擦干净的，还有水啊。但是从倒水给我喝的角度上来讲说，没有水了，你倒点水过来，我现在口渴了，它是没有的。这个就是一般所观察事物的时候，众生认识颠倒非有的四个范畴，出不了这个四个范畴。有是一个范畴，无是一个范畴，非有非无是一个范畴，亦有亦无是一个范畴。那如果是与缘起相应，正观缘起如实观的时候，就会离这个四句有不可得，无不可得，非有非无不可得，亦有亦无不可得，这个就是有真实正观了，能够如实观了。这如实观的时候，我们所观察的任何一个现象，你要说它存在，是不是如我们假定的那样真实存在，它是如幻的显示。你就说它是不存在，是不是毕竟的灭除不现，它是生灭的显示，如幻的显示。不要说它灭，它从开始就没有生，你现在说灭又是一重计较，生的时候就错误了，再说灭呢更是错误了。所以这个观呢，一定是从起处、从根源、从根本上着手下手，这样你才能够离四句。那么这个离四句是一种表述，一是语言。那语言对应的表述呢，我们就会存留影像。没有真实正观的人呢，这个语言接受的时候啊，他也是会忘记这个相对的层面，逃离不了这个相对的层面。所以你说空他就执着空，你说有他就执着有，你说一个离世句呢，他就来了一个离世句，他又把这个离世句造作为一个心中的影像，心中的境界，就执着了。所以这个也是佛法里面呢，到深度的这种启发的这个当中呢，是很不容易启发的。禅宗呢，或者是佛法里面其他教法体系，很深度的这种智慧启发了，它非常的讲究技巧，我们稍微一不注意呢，就掐在尾巴上了，就落在这些念头里面了。所以经典里面呢，它也是反复一重一重的遮破，这个遮破呢就是消除的意思，消除我们这些错误观念。所以这个当中呢，词语亦不受这个说相应的语言呢，相应的这个话呢也不受，这个不受就是说不停留在这个上面的意思，不注重这个意思，就是我这样观，非有亦非无，亦无非有无，那乃至于连相应的解，就是不做圣解。你做圣解，就我们学了这些呢，就相应的观念有了，相应的认识有了，那么在深度观察到更进一步的程度， 就是要符合观察的本身，而不是停留在观察的概念、观察的认知。那观察概念、观察认知啊，这个就是受持语，一语解义，一语之实，就是依照这样的语义呢，停留在你的执着，受在这个当中，这个是难而又难的部分。就是我们观呢，就好像世间做什么事情，你总有一个方法，要有一个工具。你端出一杯水，你不能是说拿着手把这个水就捧给了我，那你又有一个杯子。那么我拿了这个杯子之后，我不是把这个杯子咬它两口，是喝水就行了。咬喝完了之后呢，这杯子又还给你了。所以杯子它始终是一个中间工具，没有中间工具是不行。但是把这个中间工具当成本身呢，又是错误的。所以离不开中间工具。所以我们学习教法呢，要学习佛法的道理呢，要语言，要文字，但是不能停留在语言文字。那么这个杯子是个工具，没有而不行。但是你不喝茶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是一个多余的了，你还要留一个柜子，留一个箱子来摆这个杯子，给它一个空间。所以这个相对法里面相对的现象呢，就是如此的。所以透彻的观察的时候呢，就连这个工具它的这个层面呢，你也要去观察，也有要去观破，不能在这个工具的层面上当成这个要运作的事情。要还原出来，还原它本身。此语亦不受呢，如是名中道。这个就是行于中道，行于中道呢，就是能够起中道观呢。我们有了慧，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就会形成你对这些观察的事情、观察现象的这个正确反应。这种正确反应、正确引导，那就是观，那就是中观。理有无，亦非四句，表示观心的不落有无系论，正符合于中道的寂灭观。就是我们心里面呢，不落有无的系论，有不可得，无也不可得，有是一种建立，无也是这么一种建立。深度的观察的时候，所谓存在和不存在，它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在这个事物稳定显示的时候，我们叫做存在；在这个事物分散的时候，形成新的这个显示的时候，我们就称为不存在。所以存在不存在是如幻化的，不实的。所以正存在的时候，要能够透彻的看到它的因缘性、它的显示性、它的这种变化性，而不是停留在它这个稳定向上。当这个稳定向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固化了，只根源在这个呢稳定现象上，而不去延伸出来。它并不是没有存在，也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啊辗转相续啊到未来那里去，因为这个不存在就为下面一个不存在做了显示了。这二者呢，没有一个东西从这里带到那里去。通常来讲，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心念的前一念灭，后一念生。因为这个心理变化它有一个即时性，所以我们很容易去了解。但是物质世界呢，身体的部分呢，这些它相对来讲呢，稳定的色彩要多一点，所以它的这个前面灭呢，后面生呢，不太容易看出来。就像一棵树，它从1米长到2米，从2米长到10米， 你很容易就有一个印象，认为这个树是从十米长出来的，是从两米长出来的，是从一米长出来的，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实际上它天天在变化，天天在变化，它只是扩张了这么个范围。这个树不是原来那个树，昨天的树是昨天的树，今天的树是今天的树，就像那个河流一样的，物质世界里面的某些要看得清楚一点，就像那个水呀、河流啊，它不断的在流。所以哲学家呢，从哲学思考的范围，他比较还觉察得到这个部分。所以人不可以同时，不同的时间踏入同一条河流。你第二步踏入的时候，前面的水已经流过了。河流之所以为河流呢，因为它有水流动嘛。如果没有一个水流动呢，这个就成了一个干河，干河就成了一个峡谷，它就不称为河，有水才称为河。但问题是一有水的时候，水就在不断的这个流动呢，变化呢，所以永远不是定位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树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觉得它存在，树砍断了觉得它不存在。这个存在和不存在呢，刹那刹那的这个关联性呢，观察的比较难一点。心念的这个部分呢，观察就比较容易一点。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生，这个从来就停不住的，一点停留都没有，一点空间都没有，称为等无间缘呢。在观缘觉里面就称为等无间缘，那不停留的，没有间隔的。那么这个相应的一个变化，是不是有这个戏论当中的有无啊？这个有无是说不了的。才一说有，它就不有了；才一说无呢，它又不是无了。所以辗转辗转的一个变化。正现有的时候，它是生灭的。正现无的时候，它也是生灭的。不能从这一端呢去到那一端，也没有办法从那一端到下一端，这个都是假象。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呢，因为有忽略的层面太多了。这个身体我觉得是稳定的，所以我才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就好像点这个焰火的时候，那就印象完全不一样了。我点这个焰火呢，它在一直烧一直烧，我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这个焰火就完全燃烧了，熄灭了，没有了。我这个焰火最开始是一根完整的，焚烧一点时间就少一点，焚烧一点时间就少一点。所以对应我每移动一步的时候，这个火焰就少一点。所以一直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少就是没有了。所以我的火焰就是各相应的对应时间点做参照，在这个位置上呢有不同的一个显示，从完整的到一点一点短，一点一点的短，到了最后呢完全没有。所以它哪里能够从此处到彼处呢？它没有办法从此处到彼处。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就很容易形成一个错觉，从此处到彼处了。如果精微的看呢，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今天有冒汗，因为天热嘛，从此处到彼处呢，你这个水气蒸发了，越来越减少了，跟这个火焰呢是一样的，它没有一个稳定存在。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有，所谓的无，它是幻有幻无。这才能够契入到中道的这个观察，才符合中道的寂灭观。我们没有真实缘起观，一摄入观察就是相对，有了是非有无，所认识所言说不出相对。就是我们能不能升起中观呢？升起这个中道观呢，如实观呢， 不经过学习呢是关不起来的，生不起来的。这观察事情呢，反映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摄入观察，我们就是相对的。就包括初期的时候给大家来说介绍讲那个生灭的观察，结合现象，说生不是真实的生，灭不是生灭的，不是真实的灭，那我们就会停留在一些中间概念，我们打的一些比方呢，虽然是来帮助我们理解的，但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跨越不出来，就停留在这个比方当中，说这个灭的时候，它会造成未来的影响，形成新的影响的出现的事物，那么比方性的可以说前面的这个存在对未来这个事情呢产生多少多少的一个部分，那我举个花的这个例子呢可能还不会那么固化，因为毕竟花吸收了这个烟的粉尘之后呢，它由这个无机物转为有机物，它有比较质的一个变化，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我把这个房子拆了，它就有碎水泥啊、碎砖头啊、碎瓦片呢、我拿去铺路修路，铺到这个地基上，路的地基上成了这个路的部分，所以它是这个路当中的几分之几。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更加容易形成一个固化的概念。是啊，这个房子是应然展现，说灭呢不是真正的灭，那就有一个什么不灭的灭，不灭的灭就是转入常见，心里面又支撑起一个常的观念，而且这个常的观念辗转到什么，由房子到路，它做了路的地基，所以这个路的部分呢有一部分是房子，这个就是不深入的观察，借进了这个比方之后呢交织其中呢，然后又产生新的常的观念，就包括佛法里面讲的即微讲的刹那，即微是很短的时间，刹那是很短的时间，即微的话是很小的存在，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刹那变化的这种无常性，有很多部分就转过来理解，认为这个刹那呢是最短最短的时间了，它不可分了嘛，再没有可以分下去了嘛，那么这个即微就会心里面产生常的概念，认为这个是时间里面的最极限，它都不可分了，所以时间的一切展现都以即微来做单位。其实即微能不能做单位，即微不能做单位，它也是一个假定划分，即微还是可以分的，这不是不可以分的。那么另外一个再深度的来角度来讲呢，这个可分的东西在哪里，可分的东西就在我们有执着，我们总是要建立一个主体，建立一个存在，所以这个可分的就不存在了，不可分的还存在，这就是我们心里啊一直探究的时候会探究的这些底层的部分，它形成影响，所以你在观的时候呢一摄入观就是什么呢，相对的了，我们就会有是非有无，你建立了这个认知嘛，符合这个认知那就是是，不符合于这个认知那就是非，那就是否定，所以随着这个是和非，认同的不认同，认定的不认定，那就会所谓的存在和不存在，那就是有无了，我们所认识所言说了不出相对，摄入的相对就是有，就是无，相对的认识就不契合于如实绝代的中道，那么就是这个一般的观察，没有这个真实的认识道理， 那么有的人也会有疑问呢，是的，我们一摄入观察就不能够超越了，它就是相对了，就是有无生灭，那么岂不就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办法可以观察到真实了，能够记录到真实了，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相对观，即使学习中观的道理，从这个开始的文思积累资粮的部分，本质意义上来讲没有超越，没有跨出这个范围，但是呢，它有一个呢重要的层面，就是能够指向真理。对应于我们现有的这个相对观是非有无的认识，不会认同了。从破除的角度上，能够正确的观察到这个虚妄性、不真实性。你会不会再以它为停留啊？不会再以它为停留了。像这个生灭的无常观、生灭变化观，你越深刻的观察到生灭变化，那么永恒的观念、长恒的存在，它就越不能够升起。这个就有正的对治力，有正的对治作用。有问题不怕，发现不到问题才是麻烦的事情，找到了问题了，就可以对应的就解决问题，能够观察到这个相对性，它的这个虚幻性，深入再深入的观察了，这个相对性呢就能够超越出来，跨越出来，大智度论中呢，离世二边行真道，四名般若，这个呢是有其深层意义的，就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离二边行中道，那个般若慧啊就能够升起来，这个就是般若光，能够发生般若慧，那离二边就是有边无边、生边灭边，这个呢实践中道，就行中道就是实践中道啊，那么从这个大的范围上来讲呢，就是不落边界细论，不落边界细论，要起真实观，也不是一般的折中的观察，而是一元起来做观察，说二边有很多可说，如常无常、见无见，十二边能证的人所证的法，十二边般若非般若，十二边逊于圣意起真实观，出入寂灭不落对待，入不二法门，那么这个举二边呢有很多的二边的，常和无常呢是二边，一般的这个常和无常的概念呢，这个常呢就是永恒呢，这个呢不起生灭变化的，这个是常的观念，无常呢就是有变化的，这个是一类的观念，见和无见呢也是二边的观念，这个见呢就有所显示啊，有所显现，还会认识认知的这个见，这无见呢就是无所显示，这个是一边，能证的人，那么这个常无常呢、见无见呢，这些是相应的观察的内容现象来讲的，有的是常，有的是无常，有的是见，有的是不见，这个是观察的现象，那么对于观察本身来做讨论的时候呢，能证的人所证的法，这个也是二边，就是学习了这个，认识了这个，或者是没有学习的人，没有了解的人，他摄入到一些观察的事物的时候，那么就分成了相对的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观察者起观察的发起观察的友情，另外一个部分呢，那就是随这个友情起了观察之后所观察的事情，就是所证的法所观察的等等。那么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能证的人就是圣者所证呢，所证的法呢就是离戏论呢灭除了戏论显现了真实，那么这个是二边呢相待，这个是一相应的这个世间相来说的。那么落于二边呢，就是在这个能观所观能对境这个所起观来讲呢，它有这个呢实有存在，其实二者呢是相依的一个显示，所证的法是一个显示，能证的圣者是一个显示，都是因缘的一个展现，不存留不著着，没有所谓真实的存在，所以圣者呢他有没有个圣者的存在这样的觉知啊，这样的觉察呢没有的，那并不等于是说他就不是圣者，没有圣者这件事情，否定了这个相对现象，这个是不否定的，但是摄入相对观呢不能够如实的这个观察的时候，他就会落入相对，不证入真实了，不显现真实。般若非般若呢是二边，般若从我们一般来讲呢是有文字般若、实相般若了，这个观照般若三种般若，那么这里讲般若呢，是从相对观里面偏重于什么的层面来讲呢，主要是指这个文字般若概念上的般若，就有的人说我现在诵的是般若经，这个呢经典呢揭示的是般若义，般若呢是佛法里面呢这个深刻的智慧，少出戏论，显示这个呢真实，这个就是般若。那么这个种种之说呢，它是文具的显示，道理的揭示，是指向于真理，破除我们众生的错误的观念。这个跟般若本身是不是这个一回事呢？这个跟般若本身不是一回事的。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常见呢、断见呢，认为这个生死恒住、有一不灭的自我呢，或者这个观察的内容、观察的事情，这个色它就是色，受它就是受，它就是一种存在。那么这些观察呢，它就是落于戏论边的观察了，非真实的观察了，非般若了。所以讲非般若和这个般若呢，从语言从这个解释的范围上来讲，它是一个相对，它是一个二边。那对于真实透入如实的观察了，出入了这个戏论，出入了二边，这个有没有这个要比较的了，会不会做这个停留的呢？这不会做这个停留，只要是说摄入相应现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相对的现象，就是佛说一切法了，唯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呢，不说一切法，就是有八万四千烦恼尘劳种种的这个呢戏论颠倒，这佛才会再再出错呢，从八万四千的各个角度呢来开始来揭示。那你如果归于清净呢，就是证的真实了，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起尘劳啊，不做这个烦恼想，不生颠倒，本身就是的了，入真实了，要不要说了？不要说。所以说这些法呢都是要对治戏论、调伏戏论的，这个对应于这个事实来讲呢， 它只是因病与药的一个呢方式，有什么病就给什么药。那么有的药呢是暂时性的药，有的药呢是究竟的药。这个般若非般若呢是指究竟的药，就像经典里面形容那样，是阿且陀药。阿且陀药是究竟的药嘛，能够除一切病，什么病只要这个药一吃，或者这个药啊敷一下放一下，这个病马上就好了，没有不好的病，这个就是能够治百病的药，治百病的药，阿且陀药。那有的呢就是暂时的药，那么这个是还原于这个相对现象。那被成为二边的话呢，是不善解其意，将这个文字像，将这个理解的内容，破除的内容，不管是所破的境也好，还是能观察的这个升起也好，他心里面呢都住着，都产生了这个留爱，这个就是落于二边了。逊于真实观呢，这个不做凡情呢，不做圣解，就不会做这个相应的分别，能够如实的了解，这个只是对应的调制。逊于圣意，起真实观，出入寂灭呢，就不落二边，入不二法门。怎么样才能够离这个戏论呢？那要逊于圣意。逊于圣意就是这个有边无边呢，都是相应的安立，生灭幻化的一个显示。说有呢，没有真实的有；说这个生呢，说这个无呢，没有真实的无。说这个涅槃呢，犹如幻化；说这个生死苦呢，也是随众生戏论颠倒啊，这如幻的显现。所以这个不是真实，有所住有所停留的，那一切都以这个真实观呢来做观察，那么对应呢就不会有遮挡心了，才能够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还原于它是怎么样。就好像我本来是疑惑，以为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呢，然后别人说这个地方是没有啊，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它是不存在的，可是你信不过了，你就要去找啊，结果经过一番的寻找，所有都找过了，终于还是找不到，没有，心里面就打消了疑惑了，他说的确实是真的，确实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安然的放下了。这佛说这个世间的戏论，我们所观念当中执着的有边无边、生灭等等，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但是我们概念上转化不了，仍然停留在这些戏论里面。那要经过观察，反复观察，推问审问寻究之后，确切的心里面呢发现到了佛说的是真话，佛说的是如是语，那戏论就灭了，所以就不随戏论观了，所以起真实观。这个出入寂灭，出入寂灭呢，我们一般世间的颠倒作用呢，他心里面初分万念不生呢，他觉得是寂灭了，然后又产生种种的想法了、认识了，他觉得这个心里面是扰动了，所以这个寂灭呢是假的，不是真实的。真正的寂灭呢是入大寂灭海了，这个无出无入，出入寂灭，不管是动向也好，静向也好，起念观察某个事情，还是不起念观察某个事情，离了这个戏论见的，起了真实观的，就像这个梦中醒过来的人一样的，这个梦中的来去都是一种假象，从梦里面醒过来的努力也是一种虚妄不实的造作。就我们现在还没有醒梦呢，还是要这个方便，所以对于真正醒梦的人呢，一切都是现成的了，现前就是自在了， 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就一切都是寂静，所以不管是来呀、去呀、出啊、入啊，哪里有这些扰动呢、焦灼呢，这没有这些扰动焦灼，出入寂灭，不是说我现在入寂灭了，等一下我就出寂灭了，那是佛的智慧境界了，不动本寂而变十方，佛度化众生呢，去了层层叉叉，随众生因缘说法，随众生因缘显示，智慧观是圆满，没有这个起相灭相、来相去相、生相意相，种种之相呢，都不做变计，这个变计啊，是众生的分别念产生这样的变计，产生这些这个妄念，根源呢，根源还在前面讲的，就是没有超越二边，只要一摄入观察。他心里面呢就有执着，因为无始类的这个执着没有破嘛，随这个执着呢他就定立基本的标准，有这个标准呢就现起相应的所谓存在不存在，所谓生不生灭不灭，这个对待的这个呢成流，而不符合于事实，事实上这个生灭成流都是梦中之相，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个寄送里当中就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你先可以这样呢，以这个理解得到的想得到的这些幻化事物比方性的思维观察，那么中观里面呢这些地方的揭示呢，就是让我们呢直接去透露，直接来观察了，这样你就能够入究竟的层面，入无外法门。世俗所设的表述言语性总是相待的，无法不在二边对待，就是我们从世间范围，这世俗地生一地啊，这个世俗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可坏的意思，世俗就是可坏的、变化的、无常的，这要出世间呢，这个超越世俗地啊，显见真实啊，才能够入无漏的境界，离细论的境界，离这个可坏的境界。那么作为这个色的表述语言范围，它总就是相对的，就我们说有说空、说般若、说智慧、说波罗蜜，乃至于说三宝四谛这些种种之说，只要摄入我们全表的范围，就是表述的层面，它就肯定是相对的。你经过的事情，你说给人家听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层面，都不可能完整的完全的表述给别人，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去了某个地方经历过好几件事，那么他感受比较大的觉得比较重要的他就会讲了，他感受不大呢觉得不是怎么重要的他可能就不讲，可是对于这个听的人呢那个角度又不一样，可能这个人感受不大不重要，对于另外一个人呢是很重要的，说起来他会很大的一个兴趣，感受，这个认识不一样，就比如说一个人去到这个地方，他有这个水果啦，有这个好吃的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这个地方呢也有铜啊、铁啦、种种矿产啦，他对于现前的东西比较喜欢的，他就会关注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水果，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他就想吃，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可能讲的这个方面的比较多。那听者呢，他对于土壤啊、矿产啊等等这些非常有兴趣，很有认识，了解了很多。那你忽略的部分呢，可能是他最想听的部分，可是你都讲不出来，因为你只是听当地这些人有一个介绍， 至于怎么样你语言不详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只能说到一个切面，不是完整的，无法完整的表述，只能部分的表述。而且在某些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越想表述清楚啊，想讲到位，想把细节都说出来，可能说的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听的人可能还说前忘后，反而越来越迷糊了，反而听不懂这个事情了。生活当中都有啊，就是有时候你很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一点，那掺杂了众生的烦恼，颠倒有情绪，某些东西触动他了，他就听不下去了。所以你越说的多呢，他忽略的越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无法不在岸边的言语当中。佛圆满觉悟自觉境界，以智慧心教化众生，善巧言说，在佛是圆满的，在众生则不能圆见佛所说，闻思或修行就有所偏重，失去中道。这个就是文法了，为什么难？学习关键深刻的教法为什么不容易？从世俗的语言范围它就已经有这个限制了，所以不能够光指望说粗浅的了解一下，光是书本符号的一个解释了解就得到佛法，所以还要这个有人教啊，有人讲啊，那你学的时候呢还要往返多方的学习，本身这个语言背景它就有局限，有局限，不能够完整的表述。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佛的智慧境界跟我们众生相接的时候，这个当中有一个落差，这个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落差的话，这个本来是佛了，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那也就好了，我们众生真正的是圣者了，真正是智慧觉悟了。假如是这个样的话，那就不用佛出现于世了，佛出现于世就是为了觉悟众生了，众生都已觉悟了嘛，还要觉悟干嘛，都不用学了，不用修了。所以这个当中就有一个落差，就是圣人佛是觉悟的，这我们众生呢迷惑颠倒，还在世俗语义当中，世俗语境当中，那么从这个相应的机制来讲，佛圆满觉悟，从佛的心对应于这个境，一切所观一切所知肯定都是智慧境界，没有细论的遮挡性，就像太阳出来云霄雾散普遍的照见大地啊。那么晚上的时候没有太阳一片漆黑呢，这个眼睛看不到，前面悬崖峭壁你也不知道，前面有这个刺啊荆棘瓦砾啊你也不知道，走过去呢就刺到了踩到了种种的障碍，众生不觉了，无明细论呢，所以我们的各种烦恼会升起来，这个时候烦恼没有那么重，就觉得没有烦恼啊，烦恼不生起来，遇到某些事情烦恼比较重，情绪起伏比较明显，就觉得自己起烦恼了，烦恼重了，从实质的角度上来讲呢，一般意义里面的起不起烦恼其实都有烦恼，这个烦恼就是有一个底层的烦恼，就是无明，对于生命对于现象没有起到真实观，是虚妄见，所以我们所见所想的这个得到认知了，不踏实，不符合于事实，所以我们心中所呈现的一切呢都做了主观性的一个修改，世界变化你心里面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你的身心变化你没有对应的观察到这个变化，你在观察这个境界的时候起了变化，这个能所关联的当中也有变化， 可是我们也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这个观察过程里面，前面到后面，这个生生灭灭的心念连贯的有观察，我们也是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所以就在这个诸多的这个变化当中啊，一层一层的忽略，一层一层的遮掩，所以是有很多重的累积，所得来的这个现象呢，认知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才会揭示某些切面的部分，所以心理的认知部分呢，我们可以随意啊，这个心识观境界可以形成这个来独立的角度层面来看也好，形成二分的，就是主客二元的这个对立来分也好，都是可以的。这个当中有很多重，那佛法当中呢，有不同的体系呢，都有在一些范围当中做解说。那么世间的认识呢，更加是这样，找寻了这个当中的某一个切面呢，他觉得这个就是真理了，所以经典当中以盲人摸象呢来形容这个事情，摸到象的耳朵说扇子，摸到象的大腿说柱子，摸到象的尾巴说绳子，它各有一分呢，在这个范围都符合的。所以世间呢很多道理呢，这个在这个相应范围说相对现象是符合，那扩展了都不对，都不符合，都不彻底，这唯有佛说，唯有佛的这个觉悟啊，揭示的这个智慧境界呢，才是究竟，才是彻底的，是普遍性的符合，符合任何一个人，符合任何一件事，符合任何一个宇宙空间，没有不符合的，这是佛法究竟的地方。所以自觉境界是圆满，那么教化众生正是众生的这个种种的差异呢，所以善巧言说，就是在解说当中呢，令众生呢脱离原来的观念，所以某些地方佛说极微呀，说刹那啦等等呢，都是辅助性，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理解无常这个事情。那么说神思啊，说这个因果相续啊，某些部分呢，让我们能够先建立这个缘起表象的认识，也就是善恶业果了这些，那么更深度的呢，那就是要说圣意，说究竟的真实层面，那么从佛来讲呢，自始至终呢都是圆满的。那么这些相对之说落入于闻法者的本身，那么众生的话就不能够跟佛那样圆满了，所以是随着自己的了解认识来修行，就有所偏重，就像声闻缘觉菩萨是有所偏重的，那么经部有部这些解说体系它是有所偏重的，这个都是可以啊，更多的更广泛的去学习佛法这些道理的时候会能够慢慢认识到的，逐步逐步了解到的，那么这个一中道观呢，之所以会包括部分某些观点都做破除呢，就是它这个根源于真实的部分，真观的部分，做如实的抉择，理清楚相似的部分，把这个原来的偏重呢揪回来，那么严重的部分呢，就所偏重失去中道，观空堕断灭边，观有堕常边，如实观毕竟空，福讯缘起有， 既有既空无碍，那就是这个呢，产生偏重呢，要如实起正观呢，就出离偏重，能够空有无碍。观空的部分，观诸法空呢，有些人呢不算了解了，没有真正把握这个相应的意义，就包括来学习中观论，学习中论，有些人他原先呢学佛法，这个呢，明辨善恶了，胜于这个行为，能够生善法、离恶法，那么他学了中观呢，学了一些道理的时候，停留在表皮的认识了解，不仅仅是说部派分章呢，某些部分他们这个观空呢，落于这个堕，堕空的这个断灭，就是学中观，有些人从表层的学的时候，就觉得呢，中观破有，说一些现象呢是幻，都是不实，所以他就浮在这个表层的来做理解，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无所谓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计较了，中观都讲了，一切都是空的了，所以他就堕在这个断灭边，破除否定现象，不能够为如实的观察观待现象，也不能够为正确的观这个中观所破除的这个不有的部分，离这个正确的观察呢越来越远，所以堕到有边了。那么这个观有呢就堕长边，观有就堕长边呢，就像这个极微的观念，那么他在解释无常呢是一个辅助性，就是观察种种呢，这些显现的设法现象都是成住坏空啊，会有变化的，没有真实，那么就像一个初开始的整体的认识，经过我们呢比拟性的划分的时候，它可以划出方位，可以划得越来越细，所以一划细了之后呢，这个初分的事物呢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实那样坚固啊，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真实坚固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们停留在这个假象，不觉察不认识。这个辅助呢是一个工具，但是有的人就执着这个工具，建立三世有，建立诸法有，建立这个极微呢是不可坏，就是光有呢堕禅边了，这个就是禅的一种观察。那么像外道的这个见解，神创论呢等等呢，它是更粗分的一个禅边，更粗分的一个有的观察方法，即这个神是恒常的，即我们有情这个生灭呢是恒常的，不会直接呢契入到生灭变化的生命事实，契入这个变化当中成住坏空宇宙世间呢刹那变化的事实，就建立这样的相似概念执着起来了，不堕于有边呢就堕于常边。他观的空意呢不是真实观空意，他观的有呢也是一个这个被修改了的有，这个空呢是如实的观空，照见诸法的因缘显示，没有实体，确确实实一切法，一切所观的境界，一切所观的事理都是如此的，相待显示，相待升起，相待建立概念，找不到丝毫的实有性。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察，所以这个事事物物啊它的这个变化呢才能够成立，才能够建立，不管是事理现象，它都有相对的这个作用影响， 所以形成能观察所观察，形成所观察的东西啊，这些现象呢、因缘生因缘灭，生灭变化，这样相待的这个呢显示、那么这个正观空是如实的观呢，究竟观呢，就浮现缘起有，这个是不相矛盾的，不相违背的。越是深观空，越能够如实的了察有，了解有，越是如实的了解如幻的有，相待的生灭变化，越能够真实的观察空，而不停留在概念里面的空，不停留在概念里面的有，那一般的了解呢，不做这个彻底的观察了，他只是在部分的这个认识当中，做了一个推进，不会那么很粗分的、很粗收的，把这个也计较为有，把这个也计较为空，它转为一种细一点的空，细一点的有。但是如实的观察，一缘起正观的人呢，就超越出这个范围了，不存留在这个相对的有和空当中，能够如实的观察，对一切事啊、一切现象呢，都是能够平等做观，因为没有一法不是这样的，没有一现象不是这样的，不是需要我去这个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也不是我要在这个上面添加一点什么，不需要添加一点什么，也不要减少一点什么，我才看得到，才能够这样观察得到，所以是既有既空的无碍，能够与有，能够与空，真正的如实正观，这个有呢是幻有，这个一切的有都是空的这个显示，都是空的展示，所以见法见真理在哪里见呢？我们一念心起，一念心相应的静起，都是见真理的地方，不是说、我要到什么禅定之后才见得了，我要到哪个地方才见得了，有这个时间空间的局限性，有这个观察方所的局限性没有，一切现象都是如此，都是这个呢妙法的体现。那么这个空的话呢，是不外于有的，空不是剥离事情之外，在另外有一个空存在，不是另外一个空存在，就是直接对应我们观察的现象，这种种观察的现象没有丝毫的根源作为发展的，也没有丝毫的可以作为存留的，既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本体，也不是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可以迁移，没有，这个观察的事物对应的现象，它只是这样一个变化显示，只是这样一个如幻显示，你找不到丝毫的存留和存在，所以正是直接对应这个现象来观，这个空啊不是剥离出现象，另外撑起了一个空的印象，另外有了一个空的概念，这样对镜来讲呢，我观到空了，我认识到空了，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认识了，相似的一个概念了，所以观空呢不离有，那么如实的观空呢，这个就如实的观有，这样如实的观有呢，就不碍于空，空有无碍，即有即空。那么产生流弊，还是错在不正确观察。这个轮述菩萨对有部的偏有，对错解空义的偏空，都做破斥，反归佛法中道。那么会有种种的流弊出现呢， 并不是佛法错了，佛法的道理不正确，是错在不正确的观察，就学习空的道理了，学习缘起的观察了，要尚未学习，把握这个意识，不能是停留在表层的望文生义啊，得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你得了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个理解呢，那其实离外道见，离世俗的浅见呢，距离并没有多远，就好像50步笑100步，50步呢，它逃跑的短一点，这个100步逃跑的快一点，逃跑的远一点，但结论都是逃跑嘛，这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所以学佛法，不管是学哪一体系、哪一宗、哪一派呢，都要能够为如实的通达，能够善巧的把握到，不这个焦灼在相似的概念里面，你一焦灼在相似的概念里面呢，那就不可能正确观察了，不堕空见呢，就堕在有见，然后呢，产生了这个戏论，这卢梭菩萨，比如说这个破除当中呢，他对于偏有的观点叫三世有啊、法有啊，这个有破除，对于偏空的空义，那就是有一些部派认为，这个一切空，连现象也是空，这个要以相应的这个来存留存在，所观察的对象，而得空，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种偏空，龙树菩萨在论断中呢，都有这个观破，那么。从通常的一般意义上来讲呢，正确去做观察呢，观察偏空呢相对比较明显，观察这个偏有呢它又比较隐秘，有时候你就存留一点点概念，你还认为空了，你还认为是把握的空了，实际上呢就是建立了另外一个有，又在这个当中呢，另起炉灶，以这个为根源，然后说一切都归于此空相应的意义等等之类的，但是它是一个相似见、相似的概念，不能够对应到这个观察当中呢，种种的这个观察事、观察理，不解决问题，所以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呢，学习观，了解这个中观的道理，也有这个检验的方法，那是检验我们学了以后这个道理是不是对应于现象去做观察了，都能够尚未观察，能够善巧观察，不堕入这个偏见当中，那么这个中观里面对这些破执呢，就是反归于这个类中道，那么这里解释中，解释这个中道，就是一中的语义，中的特质，特性来做解释的，那下面讲这个中观呢，是结合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觉悟起观照，如何起观照，那么这个呢有三重意义，中观即观察悟入中道，就是我们这个升起相应的智慧心，依这个道理来做抉择，来做观察，就比如说我们了解了缘起，了解了观身的方法，我就来检测了，我就来觉得了，先前看到这个花，这个花的身，现在看到这个人，这个人的身，看到种种事物的身，它是如何的身，这个像从哪个地方起，它从前面起到后面，后面有存留还是没有存留，那么经过这样依理的这个观察了，就会越来越明了，越来越明确，最后就是 结合这个所观的内容呢，能够对应了，能够符合了，那就悟入中道。这个是中观，就是以中道而来体会观。那么观有三种意义，一指观者能观的主体，这里我打错一个字了，总体是说有情，具体是说慧心所。我们讲中观，中观呢，有的人他当然呢还站立在这个我的概念、执着的概念，就是谁来观呢？谁来做观呢？那从真实观来讲是没有主体的，从相对现象上来讲呢，就是指有情，有情呢是能观的主体。掌握了中观方法、中观道理的人，他依照这个来做观察、来做思维，那这个就是观者，能观的有情。那具体对应的这个活动上来讲呢，那就是慧心所，具体就是指我们的慧心所。修行当中来讲呢，就是要以智慧心、智慧心来修，有诸内行诸外，心是主导，才能够发善的这个声和语，才能够起智慧的声和语。那么心是这个意啊，这个三业当中的主导，是根本。那么心当中这个是一个慧为根本，慧的意思呢，就是拣择的意思，就是抉择的意思。抉择了，这一个事情，比这个事情该不该做呢？有没有意义啊？那我就要综合一些因缘条件来抉择一下，觉得这个事情可做有意义，那我就做。这事情不可做没有意义，那就不做，这个是抉择。那比如说嗔心和慈悲心，那如果我抉择了、观察了，这个嗔心呢有过患，有伤害，慈悲心有帮助、有利益、有功德，那心里面就有决定了，我都不能起嗔心，我要起慈悲心，这就抉择了。那么这里的这个慧心所的抉择是抉择什么？抉择我们众生所知是不是如实的，我们众生所知是不是细论的。如实的抉择呢，这个抉择呢，我们众生所知啊是相待的、相对的，是不如实的，在这个上面产生了细论、颠倒，有我想、有我知、有我想，有法执、有法想，这个以有相转，产生我相，产生生灭这些四相，这些都是细论相，要以慧来抉择，来观察。那么这个是观者。第二个呢是指观的运用，从观的慧可以起观的作用。观的慧有什么作用呢？太阳有什么作用？太阳一出就有光明了，这个事物就显现了。晚上灯火还没有那么明显，太阳的光呢是明显的。那么我如理的抉择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如理的抉择，细论就无所藏匿，边界呢就不显示的下去了。那我们原先很稳当的觉得，我就是我，很直观性的说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都不会涉入到，都不会能够挑得出来这个概念有什么错误。就好像检查文章，就像这个我打的这些内容一样呢，它总有一两个字错了，自己看起来都没有错，你看自己训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嘛，都不太容易检查。如果交给第二者、第三者来看呢，他就比较好检查，容易觉察到这个层面。那么众生的无始细论颠倒啊，不好觉察，所以我们日用不知，每天都在这样烦恼啊，每天都这样打转转，但是没有 佛出世间觉悟真理，为我们众生揭示这个事实呢，我们完全不会认为是错误，我们也觉察不到这个错误，自然就不会觉悟了，从这个迷梦当中呢醒过来，证入真实。而这个相应的道理、观察的方式、范式掌握了、把握了，起了观察呢，它就会有灭除戏论的作用。这个就是由慧而观。这为什么要闻思呢？佛法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佛法要兴盛，就是要多有人呢有兴趣学习。学佛法的人越多，了解越真实深刻，那么依这个基础啊，再深入观修啊、观心呢，就可能真升到了觉悟了，佛法就有真实功德展现在这个世间，就显示了。学习的越少，了解的越少，这个认识都不到，了解都不了解，他抉择不了，观察不了，智慧生不起来，这不是蛮修瞎练能够完得成的。世间的东西啊，你现在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啊，这些尖端的东西啊，他都是要去了解要认识。当然呢，科技的部分呢它又不一样，它多数都是从既有的方向往未知的方向不断的扩展，相对世界里面是无穷尽的，没有止境的，扩展不完的。佛法所揭示的究竟真理呢，佛佛道同，此世界彼世界都是一样的。你如是觉悟，其他的人也是如是觉悟，所以佛的圣弟子啊，就是随佛这个了解了之后，那就去深入身心观察了，就是指观的运用，观的运用。第三个呢是观的本身活动，那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作为我们自身来讲呢，那就是第一线的第一位，就是旁观者了。我在做观呢，依般若的道理，依中观的方法来观察的时候，我就观察这个无自性，那个是无自性，这个假定假立的都是不成立的，都是我们概念当中的一个定位、一个假想，这样不断的观察呢，那就观察到境界，然后对这个做了抉择，做了这个呢，这个清理清除。就是越来越减少错误的部分的这个习惯。那么这个是活动本身呢，那作为旁观者的时候，对不对？有这个差异了，就是以能观察去观察所观察，观察活动是相依相待而起的，就是只观察活动本身。如果换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是相待的，从直接观察的心理行为，这样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两重观的主体、观的作用，就起了这样的观察。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有所观，就有能观，然后就有观的活动、观的事情，有能有所有事，就是有三重。能观的心，所观的境，观察的事物，那就是观察的活动了。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也是一个因缘法。如是观如是现呢，如是现呢，如是破了，如是超越了，如是觉得了，显见真实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有确切的定位，所谓的观的主体、观的对象、观的事情？观的事情是因缘变化，观的主体也是因缘变化，观的内容也是因缘变化。我们从不了解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能运用到运用，从不能够贴切于这个事实，到贴切于这个事实，契入真实，证得圣道，这个都是在变化。所以证入圣位、入圣者流的时候呢， 没有说我开悟了，我证到了这种细论性的存留，没有，就是如实觉知，然后随起的念当中无漏慧升起，有无漏慧的心行，这个事情呢根本性的迷惑不会有了，惯性的推动作用还会有，惯性的推动作用一升起一发生之后，烦恼一起了，习性一起了，马上就了解这个所执所取都是细论不真实，这个就是跟没有契入的一个差异，所以正入出果的人不会决定堕三恶道，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是特别大的福报啊，不动业或者是大的善业，他随业而起就有可能堕，他会增长这个烦恼，本来是一念反应了，有一点点轻微烦恼，但是呢他这个继续起想加重这个烦恼，推着就往前走，所以我们大烦恼就是这样来的呢，它是从小烦恼来的，小烦恼呢又是从感觉不到的烦恼来的，感觉不到的烦恼又是从底层的细论来的，没有细论就不起这些烦恼的推动，所以不是说觉悟了马上就把一切问题都圆满，佛还要修，佛发因地发心的修菩萨道啊，觉悟来又继续修到佛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就是观的活动，那么这个观的活动呢，从最初发起资粮加行修道，见到修道圆满都包括了，那么也来做一个观察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这个能观所观观事还是一个相待，又落于我们世俗的语境，所以这个是离不开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透彻的认识到了解到，用这个工具但是又不停留在这个工具，所以这个金刚经里边还有阿含经里边比喻的很形象吧，你过河呢就是又有筏了，你没有过了河你就筏都不要，怎么过得了啊，那过完了河你这个筏又有什么用呢，筏没有用了，成了竹筏到了对岸呢，离筏登岸，非此岸非彼岸，没有此岸彼岸，没有到彼岸的时候就有此岸彼岸，没有醒来的时候就有醒和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梦和醒了，都是醒了，你回忆这个梦也是醒了，你现在说醒了还是醒了，就是离了这个相待，就是不能够存留啊停留在这个工具当中，那才正符合缘起，所以真正观到缘起的时候，他会不会落于岸边的停留啊，不会落于岸边的落于岸边的停留，但是他见到了他表述给第二者讲法给人听的时候，他会不会要落入呢，他的心不落入，但是这个语境是落入这个范围，理解的人呢只是以这个语境指向于那个方向，所以说空说无我它不等于是证到空了，也没有办法马上就达到无我，而是要理解观修啊才能够起和起入，那么整个的来讲呢，观所观观者，观一处观起时，观的成立依于缘起的相待法则，有内心的思维，有中道的观，就是这个中观呢，从这个观的角度上来讲，思维所起的慧心，那就是有这样的几样，就是五重啊，这个观呢是指主体，所观呢是指对境内容，这个观者呢是主体，观呢是指这个活动，观一处呢是这个要范围延伸了一点，就是能够起见慧观呢，他所在的这个处所， 所依的这个内容，那么观体时呢，就是相应的时间有时有处嘛，现在我开始依所学所来修行，来做观，那么在请愿想的时候，做这个施责的时候，那就是观体时，所以这样来看呢，观本身也是一个缘起，观本身也是如幻，观如幻的内容，观本身也如幻，它也是相对因缘的，没有一个独立的脱离了这个具体因缘现象的什么叫做观的东西，没有的，不存在这一个观，所以我们只是相对境啊，相对因缘啊，这样来讲的，依于缘起的相对法则，所以有内心的这个呢思维，有内心的思维，以这个究竟的内容啊，来做引导的，所以我们称这样的观呢为这个中道观，为中观，那么中观呢，结合前面呢这个讲的话呢，就主要是以如实观呢、中道观呢这样一个破除戏论、显示争议的这个决策方法，叫做中观。那么这里进一步讲这个中观呢，就结合观会的这个心理活动，叫做中观。所以这个中论，进一步来讲呢，它就是能够对于中道揭示以及指导观察方法的一个叙述，中论观察中道的论述，观察中道的方法，论点是语言文字，是声音阐述，揭示会观内容，传达出来，有系统的说出会观内容、观察方法、过程、结论，那么我们讲中观呢、中论呢、中论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揭示中观的论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中论呢，就是观察这个中道啊的这个相应的论述、论述方法，相应呢要以破除为这个为主要，破除为根本，所以中观体系的这个阐述呢，就是结合所观境，然后呢随假立这个错误的认知呢为存在，然后再进一步呢予以剖析，这个结合事实、结合现象，看一看、观察一下所存留的这些认知啊、这些戏论呢、是不是站得住脚，到底符不符合，那么不符合的话呢，那就归于中道、归于真实，事实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存留，这个戏论呢只是众生的错误认识，或者是外道这些演技啊，或者是某些相似概念呢、所做的一个呢妄的一个观察、一个定义，所以这个就是观察中道啊主要的一个方式、主要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这个观修上来讲呢，就是依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方法呢来抉择，这个跟一般的缘起观呢这个初分的这个观察方法有一些不一样，像一般的观察方法呢也是可以只限于这个层面，但是又有一个过程，就像比如说观无常、观生灭缘起，观生灭缘起再延展到身受心法啦、种种的现象啦，都是呢关联的一个来显示，这个当中没有核心的自体存在，没有真实的自我存在， 那么就进一步关到无我。这个呢，发展性的一个呢，建立，然后进入到真实观，这个是基础性的一个观察方法。那么中观呢，更趋向于更接近于呢，只限于般若的这个呢究竟层面，直视觉悟的这个智慧境界。所以离系论、离二边，直接显示中道，直接显示中实义。那么就是随我们一般所起的系论所假定的这些认知，生灭有无等等，它到底存不存在？那就不是由这个生灭变化了等等的基础啊，再圈起来、再整合起来的一个观察，而是直接就我们现前所展示的、所回应的这个符不符合？这样的想正不正确？这个就是以破除为主导、为根本、为主要的一个观察方式。中观就是这样的。但并不是像有些相似的错误理解，以为这种遮除了，它就只讲究破除，没有方向，没有规则。这个其实是以缘起这个为观察的这个根本意。然后对治众生呢，在现象界、在种种事情上的细论，为对治性，直接对治性来做观察的。这个是观察中道的方法。那么论点的部分呢，它是这个声音呢、阐述呢，这个是说法的时候，这个讲述的时候声音的。那我们看到这些著书啊，或者是结集成的这些论点呢，那这个是语言文字的，那主要是揭示中观是怎么一回事，揭示中观的内容，传达出来，有系统的说出这个会观内容。虽然这个中观的揭示，理上来讲呢，它主要是以生克界、生缘起为主要。那么有部分的论呢，它也是结合了这个观行的一个发展，也有广的部分，不是完全的，毕竟这个深的部分和广的部分呢，它是相对的一个的层面，这我们不可能离开呀、现象界来独立做观，认识的这个境界独立做观，本身一摄入的观呢，就肯定是有观察境、有观察心，升起相应的这个观察活动，有做抉择，那么也有摄入广的缘起部分，所以从这个根本性的观察方法、对治烦恼的指向、渐次的成熟，那就有观察的过程。所以中论里面它某部分的这个破除啊，是结合这个过程的层面来破的，就是你在观的时候，观到一定这个镜像呢，这个某些观念升起来，他做了一个停留，做了一个相似，那么这个是也应当破除的，不在这个当中停留，它是一个相似境，那么都结合生缘起的这个阐述啊，来做抉择，来做呢这个阐述。那么结论呢，就是到观的成熟，能够空有无碍呀、如实地观呢、这个呢显示正义，升起相应的这个智慧，成熟智慧心，跟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境界呢能够契合。所以整个下来呢，既有这个根本道理上的论述，也有这个呢观察方法上的一个论述。那么休息一下，先讲到这些。